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一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跟我一起对谈。这位嘉宾呢，我们南京的粉丝应该比较熟悉，在我们南京的 ATC 车友群里面，他非常的活跃。那平时有事没事呢，就会发一些照片，然后跟我们的这个群友呢聊聊天。他的网名叫法海，但是他用的是英文名。法海有英文名吗？
有啊，有啊。
叫什么？
用音译啊，直接用他的发音来翻。
Far Ocean
啊，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哎，我一说我们南京的车友群的人就知道是谁了啊，人非常的有意思。那么他平时呢喜欢研究汽车，研究手机，还研究什么？
还研究所有跟机械有关的东西，
机械相关的，
嗯，
飞机，
飞机，
轮船，
船呐、
啊，
然后你
火车，
火车我也很喜欢，
军迷是吧？
军迷，军迷，
对的。那今天为什么请他来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件事情也是网上非常火的一件事，就是之前那个智己 L6 的发布会，那么结果呢说错了一个参数。再加上这个相关的领导也是说了啊，这个员工四次阳了，仍然坚持上班在第一线，然后说还有什么，这个家里面的孩子
生孩子也没有办法去看，
然后这个错过了出生日，
对，
甚至于为了工作还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
对，
啊，然后还说什么为了一次完美的试驾驱车300多公里啊，
上门
去上门，哎，太多了太多了，就讲了很多的点。那么这个事呢，在网上已经是热议了很多天了。然后小米是要求他三次道歉，他也确实是三次道歉了。然后之后也是包括他们的 CEO 刘涛本人，然后官方也发了很多条声明。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本质上来讲，还是有很多值得讨论的点。那为什么今天要请到法海啊？首先，因为我觉得法海他平时在跟我聊天当中啊，我觉得他比我更懂人性。而且更懂，就是在比方说这个智己属于叫国企嘛，他更懂在国企内部的这种高层领导管理层，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背后的一些逻辑，他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些运营的方式，我觉得你更懂。
我天，刀哥，你把我抬得有点太高了，我有点接不住这个话了。
啊，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你等会儿你就敞开来说，包括平时我在跟法海，
这都是能说的吗？
能说，怎么不能说呢？音频没人关注。没有流量，
那我们怎么关注的呢？
就老粉丝嘛，就多少年前的流量了，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车这块，平时跟法海聊天，他经常能出一些金句，就他的那个思考的角度啊，真的我也不知道你平时看谁说车，就他思考的角度很奇特，很有意思。我们刚刚私下在聊天的时候也出了很多金句，我也都记下来了，所以这期一定要记得听完啊，听一听我跟法海聊的怎么样。大家也可以心目中做个排行榜，就是在这种叫做对谈配合度嘉宾最高的这个排名里面，他能排到第几。现在目前排第一的是丁丁，排第二的是秋晨，排第三的是高迪，然后看看你能不能排进前三。
我觉得依然应该能排进前三啊。
依然他们讲说这个气势方面有点压倒我了啊，依然能排进前三，那把谁给去掉？把
秋晨，
秋晨给去掉。你现在坐这个位置可是当年坐的位置啊，秋晨坐的位置、啊。
不是，我觉得秋晨不要在音频里面出现。
你为什么？
要上视频啊！
就好看是吧？
对啊，他声音不好听啊，人好看啊。
哎，你这个话说的，我说到底是夸他还是在喷他呢？我跟你讲，秋晨在听我们的节目。你现在不仅仅坐的位置是秋晨当时坐的位置，你没有闻到这个话筒上还有秋晨的这种气息啊？
我觉得是兔子的味道，
兔子的味道啊，的确也是。最近一次就是兔子用的。那行，我们现在聊聊这件事啊。那么这次呢，这个智己有三次道歉事件，三次被打脸被道歉啊。那么我觉得是两方面，第一个是数据说错，第二方面呢，大家比较质疑他的企业文化。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啊，我们先说这个数据说错。说自己家是前后 SIC 碳化硅啊、别人家的这个小米家的是前 IGBT 后 SIC 的碳化硅，那你觉得大家关心这个吗？
不关心，
不关心。
我为什么要关心技术细节呢？
嗯，那为什么这个错了被打脸了，小米出来说让你去道歉了，网友那么的有热情呢？
因为你自己伪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参数来去 diss 别人。
哎，你这个注意用词啊，你怎么能说是伪造呢？他说是不小心啊。他说是这个内部内审出现了疏忽。
那从他们开始定调选了一个公关公司来主持这个发布会、来准备这些各种各样的材料宣发的审核到最后这个 PPT 的演练最到走场然后最后一直到了现场，这能每个环节都出错吗？
就是你意思有很多人在去关注和审核这个过程，
对
吧？
对呀。
那这个这么明显的，而且这么关键的一个环节，不应该会出错。你觉得是有人为因素在里面？
我觉得是想软饭硬吃吧。
软饭硬吃，这是不代表本台观点啊，就是我们嘉宾法海的观点。
对，
那这样的
本人观点。
因为我跟你聊天，我发现你对于手机行业了解的很多，你能不能跟我讲讲科技圈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数据对比出现错误的？
哎呀，刀哥，你也是科技达人，
那我不是
知道这个在数码圈。可能他们在发布会上把友商的一个参数莫名其妙的做一个调整，然后呢回头看别人怎么回应，自己再走下一步棋，这是尝试了。
那比方说呢， 数据会上的，就发布会上的数据。
这个是真的能说吗？
能说能说，没关系。
我说名字，
直接说名字。
我说型号吧。
说型号，你直接名字型号都说没关系。有问题他反正来找我，也不找你。
哦，那这个就可能不知道数码圈的同学们有没有了解啊？当年，其实，在早以前，三星的手机是拍夜景是最牛逼的。这个我们先实话实讲，在当年的那个时间，
当年是哪一年
？S 九发布的时候，可能要在十年之前。
十年前，
十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三星从 S 七开始。那时候就是它的夜景拍摄是最好的。
对。
然后呢，在三星 S 九上最早发布了一个可变光圈技术。
嗯。
因如果说可能不是它最先发明，但是它最先搭载在产品上进行发售，有一个可变光圈，它的那个手机摄像头有两个光圈可调的。
嗯。
然后呢，它的一个竞品在欧洲的发布会上就登出了两张照片，一个是自己 P 二零 Pro。
啊，你一说 P20 Pro，那谁都知道是什么竞品了。
哎，不一定啊，这也可能有不同的牌子。
肯定知道，网友，你可以把这个 P20 Pro 是什么牌子发到评论区啊。我媳妇儿当年用的就是 P20 P30。
哎呀，
大家都知道了。
说错了，那个 P20 Pro 当时他在发布会上呢，他就引用了一张自己的夜拍的图片，他就把参数标在图上了。同时呢，他又发了一张是三星 S9 加的。一个夜景，同样的一个场景下拍出来的，那肯定是一片漆黑了。偶尔几个小星星点点，自己拍出来的是一片闪亮的银河。
它不是能拍月亮吗？那个手机？
月亮是 P 的。
当时发布会上是不是也是发了这个月亮？还是网友发的？
月亮是后来到 P30 Pro 能 P 上去了。
是他发的还是网友做的？
他发的。
他发的。
他发的。然后后来网友发现对着灯也能拍出来月亮。
为啥？
打开月亮模式啊，就是只要打开月亮模式，你对一个圆形的发光体，只要抬起来。你朝下拍是不行的，它朝上，然后它就能识别出来，给它加上月亮的纹理。后来，但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它在 S 九加的那张夜景的照片上，它标了一些参数，比如说 ISO 啊、快门速度，但是最关键的，它标了一个光圈数是 f1.8 的光圈。这个就是当时发出来后就很扯了。第二天，三星的官方微博就回应了一下，是因为是毕竟是中国的企业，它中国的。就回复了一下，说我们那个产品呢，确实夜拍可能不如你，但是呢，我们的光圈没有你标的这个值，我们只有 f1.5 和 f2.4，
叫做在三星 S9 加中，叫 S9 Plus 是吧？
对，
无法查找到您搜索的 f1.8 光圈。
对，
就调侃了一下是吧？
刀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
什么？
三星的回应没有提品牌，没有提谁来。把他的参数给标错了。
哎，这个他想在中国混，他确实也不能说。
对，是的，
的确是这样子。
所以就说我举这个例子是、
他是客人，
就是数码圈有的时候啊，他把竞品或者友商的一个参数标错，不管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不是新鲜事。
就是说白了，你把他当竞品，但对方不一定把你当竞品。
对啊，这就是我说的三星没有直接点他的
名字、啊、但是那个是在十年前，但是现在如果在现在也犯不着去点三星了。
对，
销量对他没有任何威胁。
是 Others 了，
在当年，因为以前如果用过三星手机应该知道，那个年代是非常火的，那个时候可能三星在国内基本上跟苹果能够相持名了。
对，
因为 S7 我有印象，当时 S7 就是我们在斗鱼做直播主播最喜欢用的一部手机，就是不管是白天去直播也好，还是晚上画面效果确实非常好。
对
啊，这么一个事儿。那还有吗？在我们汽车圈还有能举的例子吗？发布会的数据写错的，
我要再说他们家是不是要
说直接说没事儿。
那
网友就喜欢
某个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他的发布会上标了一个刹车成绩，他自己是34米多吧，确实蛮好的，
34.9米，
他自己的是1000万的 SUV， 然后他从
1000万以内最好的是吧？他自己说的
这句话不违反广告法哦。然后呢？它100到0的刹停距离是34米多，
34.9。
竞品同时它标的竞品的刹车距离有 X7，有 GLS，哎，我说 X7 不会说是宝马的管子吧？
如果说 X7 应该就算是管子了。
那就是X7。
宝马X7，不用那么严谨啊！你在我的节目当中怎么这么严谨呢？平时聊天都不这样的。
不能给刀哥带来麻烦。
没事，麻烦就尽管找我就可以了。
但是最搞笑的是，因为我是一个车迷嘛，它中间它有一个对标的竞品，他自己觉得的。是库里南的四座版，标了一个刹车距离是47.3米，四十七点三是吧？
对，
当时我就觉得很吃惊，我说在这个级别，这种车子不可能刹车距离超过40米。
然后你就去真的查了一下，
我查了一下懂车的一个汽车之家，结果发现人家也是30多一点，35、6那样的，这个刹车距离，这种就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你明显你的成绩是很好的，你的竞品都确实不如你。 那你有必要把一个明明是这个行业里最高端的皇冠，你把它写的那么不堪嘛，就没有意义了。
那这没办法，他既然说这个一千万以内，对吧？最好的，那既然是这样，那一定要拉个一千万以内的 SUV 过来，那不就是库里南吗？那既然要拉库里南，那就必须要对标数据啊，对不对？数据如果拉不开的话，那不就没面子了吗？
哎，那道哥，但是还有一个现象，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你像上次刚才咱们讲的，上次三星还回应了一下，那次好像劳斯莱斯没有回应哎。
那劳斯莱斯根本就没有把它当竞品啊，关键是。
你这句话又是不该说的。
怎么不该说的呢？它就是没当竞品啊。其实这个车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刚刚一讲是什么车型，一千万以内最好的 SUV， 还是一个增程的，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很没有必要这种的。这种的宣发是在我看来，或者说在他的客户看来，应该是比较没有意义、比较无聊的去拉踩。
这叫锚定效应。他希望把自己的品牌去锚定到一个可能越了两到三，甚至是五六七八级以上的一个品牌。但是你真的去对比它的配置、做工各方面，它就是这方面比你好。他没有去强调它的品牌价值。像这次我去参加那个领克零七的活动，不一样吗？领克零七的领导讲说，我们拿宝马三系、奥迪 A 四和奔驰 C 的车过来比，我们发现就比来比去完全没有比的价值，所以最终我们只能是拿奔驰 E 跟宝马五系过来比了。
有这么狠吗？
就是你，因为你从配置啊、什么性能啊，就各方面你去比，三四 C 就没有完全没有比的必要，你只能拿五六 E 过来比。他们当时那个 PPT 里面就是这样的，就不是他一家，所有的都是这样。因为现在新能源，你说新能源的配置、新能源的性能，那各方面确实是吊打嘛，对吧？
这个，
但是豪华品牌
上肯定是
豪华品牌也没怎么受影响。说句实在话，
对对。
那还有吗？就是我记得应该还有数据标错的吧？
那前天还完了，我发现你这样子说下来，
好像都是一家公司。
不，真不能了。这样子说了，
你说还有什么？
那我说了啊，
你说你可以直接点名吗？你到现在也不点名，大家都猜得累死
了。那就是刚刚又发布了一个车子，或者说这个车子是重新发布的，
叫二次发布。
哎，不，这个还有一个专有名词。道哥，你玩闲鱼吗？
闲鱼玩。
你挂上去的东西卖不掉会怎么样？
卖不掉降价啊？
不，你在闲鱼上会有一个处理，叫什么？
闲鱼上卖不掉会有一个处理啊？
你有一个操作叫什么？
我不知道哎。
你这个梗接不住了，
接不住。
擦亮了。
擦亮了，哎，对，那不叫卖不掉，擦亮每天都得擦，哎，每天都要擦一次。
人家现在就是说这个车子是又被擦亮了一下
啊，重新擦亮了一次。但是这个擦亮你得要拿出诚意来擦亮，你不能天天原价擦，你原价擦没有用啊。
他这个擦亮发现又擦错了
啊？怎么擦错了呢？
他好像在对比空间得房率的这个 PPT 上，他又把奔驰 E 的车长给标错了，
奔驰 E300L。
对，它标了一个4.9几，4.973毫米
车长，
我就觉得好像五六亿的车长都是过五米了吧？
对对对，因为这次宝马的五系是同级当中最长的，但是呢，奔驰 E 其实跟上一代车长好像就多了13毫米还是多少一点点，所以现在是5092毫米，
那好像还是标错了。
那这就有个问题了，那它这个4973毫米，它到底是从哪来的数据呢？
是不是 EQE 啊？
也不是 ，EQE 也不短。所以我当时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是完完全全符合4973毫米的车长有两款车，一个是丰田的 Mira， 就是那个氢能源。
我的天 ，Mira 那全世界有没有200辆？
对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法拉利的 Pulsangri， 就是那个法拉利的 SUV，
那是真正千万级。
对，所以这两台车子都是4973毫米，其他的目前我还不太清楚哪些车子。
内心里还是想锚定千万级的。
千万级啊，直接 S7 锚定千万级，你先把做工做好啊，拼缝拼齐一点。
你又说了，你上次说那个节目差点都被和谐掉，
已经被和谐了很多平台了啊。的确也是，但是你看看你今天一来说了三个发布会上数据错误，全是这一家品牌。
不，还有小米也会标错。
小米怎么标错了？
那前两天发布的那个红米的 Turbo 3，是他那个王腾 Thomas 在那个发布会上，他也用了一个 PPT， 是把荣耀的参数给标错了。
然后后来不是当时就道歉了吗？
所以高就高在这儿了。
真的？
我怀疑这个就是一个手段
啊，就是等于。迅速光速被打脸，反而会成为热搜，是吧？
不是，
那是什么？
他们是玩了一个扣子，
怎么叫
玩了一个扣子给自己看？
就是说我来给你打个样，如果我说错了，应该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样？
对，
有这个必要吗？
他们家是玩流量的，
哇，这么厉害啊！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你觉得是有意的？
我觉得是有意的。
然后呢，他是怎么个打样呢？你讲讲。
他是比如说，他当时他是把很多的机子的背面的造型，然后放在一张 PPT 里面。其实关注数码圈的，从这个背面的造型很快就能看出来，
一眼就能看出来。
对，尤其荣耀他们家的造型，然后呢，他就是把这个他不写，然后他把这个拿出来以后呢，这下面写个荣耀，那但是明眼人就看出来你这个参数是不对的。好，他的发布会的王腾 产品经理直接就在发布会现场说，嗯，这个我要做个现场的刊物啊，
嗯，
这个 PPT 是做的有问题的，这个我们也要是现在就向友商来解释一下，
嗯，
啊，是有误的。
那既然是当场就知道是有误的，为什么在 PPT 之前不修改好呢？
所以这就是引出的，我觉得自己都是在软饭硬吃，只不过小米这个是更高明的，
嗯，啊，就是说我有意识的留一个画饼，
对，
让大家去讨论，但是我现场也给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把自己的这个漏洞给堵上了，我自己挖坑，
啊，
我自己埋，
这有点意思啊。
啊，我感觉是这样。
那以后
绝对是高手的行为。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也说一个什么错误的，然后我们再圆一下，给我们的有叫什么有行啊同行打个样。
那这个又是能播的吗？
哎呀，这个也不能播，那也不能播。你们天天喷我，你看你作为一个听友，天天喷我说，哎呀，刀哥，你这个好像也不敢说，那个也不敢说。等到你自己上节目，你看你面对话筒，你是不是也是这个不敢说，那个不敢说？你该说说嘛，怕什么呢？只要不违法，我们就把这个条款放到最底线，好吧？
对，
只要不违法，咱都能可以聊。嗯，
是的，
再放开一点，再放开一点啊！因为今天法海是第一次上我的节目，第一次坐进我的这个小小的录音棚里面，可能这方面还是内心有点小紧张。
我也看到了以前，
嗯，
兔子经常提到的那个小黑屋里面的小方窗了
啊，小方窗，这挺好的，嗯啊。
是的，
本来准备加个窗帘的，后来发现加了之后就更不好解释了。
是的，
欢迎大家以后过来参观我们这个小黑屋啊。
是的，
来，我们继续往下聊。其实这次发布会对吧？第一个是数据说错，第二个就是企业文化。那很多人都在喷啊，说这个企业文化。卖惨文化，这个跟雷军啊小米公司的这种致敬啊，包括这种叫做夸赞友商或者是认可友商这种行为差别太大了。那我们一会儿展开来讲这两个人的区别啊，我们先讲讲就是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就对这个品牌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我有一个看法啊，
嗯，
小米的客群就是苏七的客群跟自己的客群应该是不是同一类人
啊，嗯，怎么不是同一类人呢？哎，按照价位来讲，很多人觉得说，哎，是挺重叠的呀，这价格。
我觉得小米吸引的呢，很多是，就是从我前天去小米的 4S 店看了一眼，
嗯，
确实好像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刀哥前两天你也去试驾，
我也去，但我去的比较早，才10点钟不到，而且我去的那一天是创始版交付的那一天。
哦，交付日。那咱们俩，我就先说一下，你看一下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那，你说说你的。
我那天去是下午去的，
嗯。
店里面确实人很多，看车的非常多，每一辆展车上都坐满了人，旁边有人等着。
是周末吗？
不是周末，工作日。
工作日的下午。
对，而且基本上都是小两口，
嗯，
年轻的小两口。但是我就发现停车场里面客户停车的很少，不多
啊。他门口停车场停车位也不多，
不多，
也就能停个十来台车吧，
没停满，
没停满，
大概就停了。我车停下来，连我是3台车，
嗯。
然后后来我看完走了以后，我发现有好大概2-3波是走路出去的，
嗯。
说明他们没开车过来。
嗯，
我就大胆有一个推测，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买人生第一台车，
人生的第一辆车。
对，
我觉得你的推测是对的，因为
有这种感觉。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有得到一些消息，就是小米现在的首次购车用户。基本上能占到30%以上
哦，
这个比例应该非常非常高。
那跟我的观感其实是符合的。
哎，是这样子的。那这就有个问题了，就是小米的车卖的其实也不便宜，对吧？
对，
起步也要21万多，那加上保险什么的也得22万多、23万。
对，
那第一次购车就能买这么贵的，那这个家庭实力第一个还是可以的。
对，
第二个第一次购车就是电动车。
对，
那这是怎么个想法呢？按道理讲。不是首次购车用户应该都是那种刚拿驾照的，就抖抖霍霍的，然后又想要保值率，又想要配置，又想要空间，又什么都想要，续航又有焦虑的，他为什么会去买电动车？那你怎么去看？
上头了，
上头了，
真的是上头了。
怎么上头呢？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也是有一种，我有自己有一种想法，就是说这种像不管是华为的体系下的车也好，
嗯，
还有就是小米的车也好，这两个数码圈出来的造的车，不管是他们是代工的还是自己造的啊，
嗯，
吸引的第一波一定是他们的极端粉丝，
就是他们原先的用户，不管是手机的还是那种家居用品的用户，
非常认同他们的
啊，非常铁的铁粉，
对，
就是把原来的那种产品的情绪价值就放在了这款车上，
对，
对吧？
就
我
把它带入的这款车的。车的这种对它的需求的满足度上了
啊，就我原来手机用的挺好的，
对
啊，我家里的这些什么电器设备啊，
对，
哎，什么空调啊、电视机啊，这些什么电饭煲啊，用的都不错，
甚至于就是喜欢雷军，
就是喜欢雷军。
对，
那我来跟你讲一件事情，那天我去这个小米的店里，他不是不让拍嘛，对吧？他不让拍，然后后来呢，我就想去采访第一批的苏七创始版的用户。都是来交付的嘛，然后当时他不让我拍，但我私底下，因为我是社交恐怖分子嘛，我就冲过去找了一个 三个人，一个男的，两个女的，我估计可能一个是他姐姐，或者是他的家人，另外一个
是一波，
这三个人是一波，另外一个女孩可能是他的女朋友吧。那小伙子很年轻，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今天来提车吗？他说是的。我说是创始版吗？他说对的。然后我说你当时为什么就是那么快就去订车，然后这么早就能提到车？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讲吗？他说我是当时开放订单5秒之内下的单。
我的天，
就是一点都没有想。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是属于小米的死忠粉吗？他说那肯定必须的。然后问他年龄，他跟我说是98年的。
嗯，
九八年相当于就是我侄子的现在这个年龄。
嗯，
就是游泳教练嘛，我有个侄子游泳教练，很年轻。然后呢，脸上也是洋溢着喜悦的这种神情。但是至于他懂不懂车，我不知道。但是大概率他应该就是属于第一辆车，
对，
他的第一辆车。
对，
所以这一类的人群呢，就会很有意思。就这一类人群，其实你会发现在电动车的领域啊，他好像似乎是被遗忘的一波人。
是的。
就是说这些第一次买车就买电动车，而且第一次买车就买20-30万的电动车，可能在有些车企的领导的眼中，这种人应该是很少很少的，是不是？
他们一般觉得首次购车一定是照顾家庭需求，
对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们的大家庭不止这一辆车？
哎，也有可能。
这是年轻小夫妻或者说小伙子小姑娘的第一辆车。
那么他们家里面等于有其他父母的车也能开，
对，他就比较随意了，
比较随意，
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选一辆自己满意的喜欢的产品。
对，所以有一部分这种用户啊是属于小白用户。
对，
小白用户呢他可买可不买，因为现在很多人上班啊，他选择公司也很有意思。
对，
就是你像我之前招聘，就是稍微距离远一点，只要中间要倒一趟车，这个人都不愿意来面试。
这么夸张吗？
就这么夸张。你不信？
这么好找的吗？现在他们敢这么挑吗？
你不信你去问问，你就问问其他做企业的老板去招聘的，只要中间转一次车，有些人都不愿意来面试，连面试都不愿意来。
不是道哥他们是不是跟你说了一句来钱火车票谁给报了你没理？
我其实他真的愿意来我也可以给他报，但不能天天报啊，对不对？人家也是考虑到说将来以后上班每天我可能单程我就要花可能一个小时在路上，那我是不愿意的，对不对？所以你像这部分的人群啊，小白用户，然后同时他本身对于很多的诉求点他也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
但是呢他现在看到这台车，就像你讲的，他把以前的对于这种品牌的情感嫁接到这个产品上了。
对，
他突然就发现这个车好像我挺喜欢的，我挺需要的。他不一定是把它当代步工具，他更有点像是家里又多了一个手机，或者是多了一台电视机。大家会不会后悔呢？关键是买完之后，
如果说
还有很多钱要花，
如果说像刀哥刚才讲的这个小伙子，可以说他不会对车子后悔，因为这个车子是他米粉的一个勋章。
哎，有道理。米粉的勋章，
对，
你看又是一个关键词，
是他作为一个米粉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夸耀的勋章。
嗯，就是大家都是米粉，但是你看你没有提速七，可是我提了，
对，
那我现在就比你们更厉害。
对
啊，是这么个意思啊。
对，
那这样就能解释我们之前跟那个依然他们聊的了，就是属于小米的发布会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讲那么透，解释的那么清楚，就是几百页的 PPT 是吧，然后几百页夸张了啊，就那么长的一个发布会，每一个细节甚至每颗螺丝钉都要把它抠出来给你讲清楚，掰开了揉碎了说的明明白白的。它其实针对的也是因为出圈之后的这些对电动车不懂的人，让他做一次被教育的过程，是这个逻辑吧？
刀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啊？什么现象？
就是每次小米的一个产品发布会出来以后啊，总会有很多业内人士去 diss。
那怎么 diss 呢？
他们就会说：“我的天，你用大篇幅说了这个，说了那个，这个不是行内大家都知道的吗？”
啊，对，行内知道，但是圈外不知道呀。
对，你发现了问题所在了。
嗯，
你说的是，你刚才强调的是行内都知道。我们经常讲，他的发布会有很多业内人士出来笑话：“哎呀，你把一个业内的常识掰开了揉碎了说了这么久，很无聊。”但是问题就在这儿了，他的很多用户是不了解行内的知识的。
对的，
小米他的习惯就是解构，他的发布会就是一个解构的过程。
对的，
我给你捧出来一个产品，但是我要给你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告诉你我怎么样实现这个产品呢？
哎，你别说啊，其实你要这么一讲啊，我回顾一下中国的新能源车市场发布这么多年，看起来现在销量是越来越好了，市占率能超过30%了，但是好像还真是没有一家企业真正的去给老百姓做这种知识普及，真的没有。你想啊，一开始是特斯拉，埃隆马斯克是不可能去给你讲解那么多的，
那么高冷的马斯克，
那么高冷的就是科技达人对吧？创新达人，人家不会跟你去解释的。
对，
特斯拉就是你爱买你喜欢对吧？
对 对, 对，
老子牛逼，你就冲着崇拜我过来买就完了。没有之后，国内后来是魏小李，未来的李斌也从来没解释过。
对，
李斌上来就是 EP9，
对
啊，牛逼，EP9千万级跑车， 那个时候一下子就大家注意力就吸引过来了。然后紧跟着 ES8咱能换电，对吧 ？ES8 高端啊，对标的都是奔驰、宝马，然后也开始，好像还真没解释过。然后呢，就是理想也没必要解释，理想增程有什么好解释的呢？
涛哥，这又是能说的吗？
然后理想主要就是，哎，我要给你们一个家啊，给你们一个舒服的家、温暖的家，一切为了家庭用户啊，这个逻辑啊，就产品用户逻辑确实理的是很清楚的。
是的。
然后就是小鹏解释啥？小鹏就是
鹏，
咱们就是把特斯拉的数据拿过来，
小鹏的护城河已经被华为给冲了，
怎么呢？
它就是支架嘛，
支架是吧？
已经被华为给冲得稀烂了。
那小鹏说我的支架也不比你差啊。小鹏也说我的那个语音互动啊，还有我的这个就是车机系统也不差啊。你觉得小鹏的支架已经完全跟华为比不上了？
我觉得，那我要说个暴论可以吗？
你说个暴论没问题啊。
这支架就是科技与狠活啊。
支架是科技与狠活。
为什么你们在食品上这么讨厌科技与狠活，在汽车上这么热衷于科技与狠活呢？
我老子一时没转过弯来，你得把它展开来聊聊。
道哥，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亚迪 F 蛋，你还有印象这个车吗？
就比亚迪最便宜的那个已经停产的那个 F 零嘛。
好多人都没看过这个车子，这是比亚迪的耻辱。
应该很多人知道。
仿造的丰田的那个 Ayago，
但是这个车子不也是让很多原来买不起车的人，能够第一次的拥有一辆车吗？
那如果在这个车上装上一套巨牛逼的华为 ADAS 2.0，
就是什么三颗激光雷达是吧？五颗激光雷达，然后就各种支架，各种什么城市啊、高速的支架，
对，
你会不会买？
你觉得它是个好车吗？
看价格，如果说加了这么多的支架，最后卖我29800，那我觉得好好，那绝对是工业之神豪车。
那我觉得还不是一台好车。
你觉得还不是？它如果是卖99900，那我觉得就理都不理你，
是吧？你的观点就比较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还是一个就是从价格来考虑，它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
对的，你觉得不管怎么加 F 蛋这个车子，你加到顶了，这种还是不是好车？
这不就是史上雕花吗？
史上雕花啊，这个能说是吧？
我说这个不就是你把科技与狠活给它加满了
啊，加一勺三花蛋来是吧？
对呀、啊，它还是没用啊，
还是没用。
你这个智驾，我就有个观点，就是科技与狠活，
科技与狠活，智驾就是科技与狠活。哎，咱们评论区讨论讨论啊，你这个观点的确是暴论。
是暴论吧？
哎，但是这个观点可以，我回头把它写成抖音来发一条。支架就是科技与狠活，其实就是一条抖音。你们不许抄我啊！我今天就要写，明天就要拍。
那你要说是我原创的、
啊，回头要是真火了，有什么流量费用，我分一部分给你不就行了吗？
好的。
哎，然后我们继续再聊一聊，其实这个智己公司现在怎么讲呢？它面临现在算是公关危机了啊。
对。
但这件事情呢，网友也就是看个热闹，对吧？你过个三天五天了，也就没什么流量了。
对。
但是你要知道，小米现在是泼天的流量。非常的大，人人都想蹭。那这一次相当于智己的发布会是玩脱了是吧？
玩脱了。
那这里
彻底玩脱了。
对，那这里面我们就分析一下，就是小米公司是用他的这个小米发言人的官方微博连续三次去怼他，就是说你必须道歉，对吧？你基于发布会这样的行为，你各种去抹黑我、骚扰我，然后我的忍让是有限度的，以前从来没见过小米以前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谦和的，从来没去怼友商。他为什么会这样？
网上一直有个说法，这特别好玩，说小米法务部是个摆设。
为什么呢？
他因为他从来不怼人，他也从来不起诉人。直到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造谣造得太狠了，小米法务部后来起诉了一下，那个败诉了，然后道歉。
哪一家造谣造得狠啊？
这个肯定是不能说了
啊，这肯定不能说是吧？
啊，这别说了，就说小米的，反正那个肯定是谣言，我们就不说了，就是说这乱七八糟的这些事情了。这个咱就不说了。
咱评论区里面有知道的可以发啊。对，就是法务的问题，这个你们被起诉是找不到人的，我们这种节目一起诉
的
那个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次很少见，居然是小米公司发言人，这个等于是已经是他公司的
官方行为，
都已经不是私底下，可能刀哥你比较清楚，就是媒体这块可能人家找你约一下，你能不能把这个调整一下或者干嘛的，他直接就这样的了。
上来就
很少有。对，
就你的意思，其实完完全全可以啊、比方说雷军本人给上汽的某个领导打个电话，
对
啊、就是说这个事情你们确实对我有影响，对吧？
对，
要么你们就主动去发个声明，
转化处理。
对他，结果也没沟通，也没啥，上来直接就怼你，给我必须道歉啊！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就是弦外之音啊之类的？
我感觉就是说，真的是怕了，两家真的是精品。
啊，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你刚刚前面讲的那种什么拿劳斯莱斯的刹车距离对比的，
对，
或者把奔驰E级的这个长度说错的，
对，
说白了，这两个本身不是竞品，
对，
但是现在是正儿八经是竞品，所以我就必须要怼你。
而且 作为电车来说，作为新能源车来说，你核心技术本来都是供应链的货架产品。
对，
你有多少是自己的？没有。
这个我觉得说到点子上了。嗯，其实小米之所以到了汽车行业来，很多不管是同行还是外行都觉得有点意思了。
对，
就是因为这家公司整合供应链的能力巨牛逼。
他对，他就是做这个
对
起家的。
他过来就相当于是价格杀手嘛，
对
吧？那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上汽的供应链的整合水平也很牛逼，
很牛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汽的车子都喜欢降价。
对，深受其害。
对对，上汽为什么喜欢降价？是因为上汽本身第一不差钱，那你跟这样的企业去烧钱，他肯定是烧不完的嘛，对吧？那么你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你账上再多的钱，你跟那种硬钱的企业比，那毕竟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对不对？
道哥，你注意用词啊，怎么叫硬钱的企业？
那背后对吧？你懂的。所以说这件事情本质上来讲是，我觉得有一点叫南北车企之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哇，你在引战了。
没有引战，没有引战啊！
你在引战了？
没有没有，有点南北车企之争。这个
不，你看又强调了一遍，你在引战了。
我们私下聊，你也是认可的。你怎么在节目当中你就突然叛变了？
节目里面这样说，
你认可的，你认可的啊？
哦，好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看以前传统燃油企业的那个年代啊，其实是以北方车企还算比较牛逼的、啊。
是的，明显牛得多。
对，然后南方车企其实也还行，但是多数是以合资，确实北方也是合资啊，就南方车企更多的还是偏重于海外的品牌。
对。
然后呢，现在发现，哎，新能源之后，好像新能源之后，北方就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车企了，大部分的车企全是南方车企。
长城啊，
长城，你确定拿得出手是吗？
我不是买了长城的电车吗？
啊，长城 H 六的这个混动，那是给你家老爷子开的，我觉得这个形象确实也蛮符合的，
是的，
注重性价比，注重家庭啊，省心耐用啊，各方面。然后现在的新能源时代，你会发现就是长三角的这个体系啊，就比较强的一些，特斯拉就不用说了，对吧？其实上汽虽然说感觉好像就是转型新能源比较晚，但是实际上你真的去看看它的售价、产品体系，包括它的整体的定位，它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汽车圈啊，有点像汽车圈的360周鸿祎，就360度无死角。我每一个都给你去放一款车，卖的好不好不管，我都给你放一个产品，我就给你怼，高端有高端，中端有中端，低端有低端。然后浙江的吉利就不用说了嘛，
对，
吉利也是有点类似于这种，就是360度无死角，
对，
有点像大众或者有点像通用这种感觉，
通用那种，
对，就我反正全部都给你去怼上。然后还有什么长三角的奇瑞，
那就奇瑞它出口都很牛的，
对，国内虽然说不是那太啥，你看上期节目我们聊奇瑞，
对
，iCar 03啊 ，V23，还有人讲我说我看不起奇瑞。说我这就怎么又看不起了呢？就我就觉得说奇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平时为什么选题选它选的少，是因为它的产品在新能源这里面确实没有太多可说的，
没有什么亮点。
燃油车呢，该知道大家也都知道，对吧？奇瑞瑞虎八、瑞虎九这些，我没必要拿出来再反复的去说了嘛。但是这次的这个 iCar 03 V23，你看我不是也单独说了一期嘛？
说到瑞虎八，刀哥那期节目是蹭流量的吧？
怎么又蹭流量？
海口拍机器盖那个瑞虎，
那必须得蹭啊，那得要说一下嘛。但那一期说的观点，你就得要照顾网友情绪。如果说你不照顾的话，你稍微说点我自己的想法，马上就被喷了。
你看你就没有像自己蹭的这么直接，所以就还好。
还好，主要是因为没有蹭那么大的流量。如果是一个官方的大平台去说的话，那可能我被网爆的概率就会比较高，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你看南方车企就是属于在新能源时代吃到红利的。那北方车企现在就目前来讲的话好像没有啥，所以这次呢你像小米就代表着啥，代表着北方的新能源的算是一个巨头，
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了。
对的，所以这个大家看的好像好玩有点意思啊，就是自己的这个发言人啊是说了几句话，然后跟小米之间就怼啊道歉啊，但是它背后的逻辑真的是有点南北车企在硬刚的那种感觉，你觉得呢？
其实两家还都是有很强的这个背景在里面，
很强的背景，
对，都是有方方面面的扶持的，
对的，
都是属于那种必须要做好不能做失败的，
的确是这样。你想，一汽是属于吉林，对吧？
对，
属于长春那边的这个龙头企业了。
对，
北汽嘛就不用说了，在北京，是不是？
是。
但这两家在新能源这个时代里面是积弱已久了，那基本上跟南方系的这些比起来，稍微差点意思啊。
是的。
所以就有了小米现在横空出世啊，然后就是救大厦于将倾。
但是小米这个路能不能走得好，还真不好说。
为什么呢？
那你这个造型也太
海外现在目前来讲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声音。
作为一个温和的米粉，我都是觉得挺可惜的。
所以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小米苏七在刚上之前，官方其实是拿保时捷出来是认可这种调侃的，就是网友你说的越多，他甚至还会转发，会跟着网友一起去调侃。但是你看现在所有的，你只要但凡讲这车跟保时捷相关的，他其实是不愿意的。
哦，
他其实是拒绝的，甚至会投诉你，会让你的这个帖子下架之类的。
他也觉得难看。
哎，就可能就是他已经是看到了，就是国内跟国外的风评差别是比较大。国内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把它当个玩笑说一说，但国外不是说把它当玩笑说的，国外是很认真的。而且这种舆情在海外，如果一旦要是就是形成了一种就是固定的意识的话，你将来真的要再想出口就很难了。这不是说它将来就这一款产品啊，
是的，
它后期肯定还有很多的一些产品要上，
是的，
是不是？那么我们再讲一讲就是这两个公司的背景，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就是智己这个公司呢，大家都知道是背后是上汽，但是不仅仅是上汽啊，是阿里巴巴、张江高科，对吧，加上这个上汽集团。
对，
那有人就开玩笑了，说这个发布会，智己 CEO 刘涛讲，什么孩子这个出生日错过了，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了，
是的，
这个四次阳了，仍然上班了。他
多少次？
四次，连就短时期内四次阳，
还上班？
连续上班啊，坚持上班。
那
这个你最有发言权啊！
这个我天，
这你来说说，这
是超人呐，
这是超人是吧？
他身上真的不疼是吧？
如果是给的足够多的话，可以忍一忍。这个
那就有的说了。
就像有人讲的，为什么要留在北上广？说有的时候啊，你看的是他痛苦，但你没看到他银行存款，对吧？就是你如果说回到老家了，是很躺平了，可是收入就少了一到两个零了嘛。有人是这么讲的啊。但是我们讲的这个点不在于这里，就是网友调侃是什么？是说智己这个公司，你看阿里巴巴、湛江高科，这是什么？这是996的发源地啊。
是的，哎呀，你这个点抓得非常准。是的，确实是，
对网友抓得准，说这是996的发源地啊，所以这种企业的文化，它不就大家都能理解了吗？对不对？但是我就反过来想问一句，小米的企业文化它没有996吗？这个我才不太懂啊。
肯定有啊，你看，
只是不说是吧？
你看那个小米的自己的，他其他的一些员工，他们的微博经常发，在小米车发布之前，我在微博上能看到他们加班啊，或者你其实别的不说，你就是跑路测的这些兄弟们，他们不加班吗？
你别路测了，我那天去试驾的时候，我问那个销售员，不是问他，我说你们这些好年轻啊，都大学刚毕业的，他说年纪大了肯定顶不住嘛。
对，
销售自己说的嘛，
肯定是这样的。
对，新店开业，他确实事情多。
但是道哥，你觉得年轻人喜欢加班吗？
那肯定不喜欢嘛，年纪大的也不喜欢
啊，
这谁喜欢啊？
我记得听有一次节目，你看你说录音的时候，兔子一直在看表，是不是也是因为你让他加班了？
兔子是属于就是只要是到了点，他基本上是公司第一个准时走的，
一定要窜。
对，他一定要窜，他是孩子奴嘛，这个我能理解嘛。就他不走，老婆那个电话肯定也是一个追一个的过来。对对，但这个没办法，每一个我的理解就是小家跟大家，其实真正大家为的还是小家。你说真让他无私奉献为大家，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小的。这种觉悟在当下这个年代，也只是嘴上喊喊口号，仅此而已。
不是，其实不光是不是口号的问题。我觉得呢，这是一种追求。
什么追求？
追求大家
啊，
把大家做得更好，把大家建得更好，把大家整个这个目标定得很高，以后把它向这个目标去努力。但是有个前提。
什么前提？
你要尊重每一个的小家的价值。
这个讲的怎么有点像领导人在台上发言呢？
没有，
能不能展开来说点我们能听得懂的这个？
我就是说，如果说刀哥你这个团队，你的每一个员工在这里面有没有获得感，有没有满足感？
应该是有的，我觉得他们也会讲说，哎呀，刀哥那条视频爆了，然后这条视频如果他参与了，
他们跟你分享喜悦，
会有，
他们跟你共情了，因为什么？你的团队带得特别好。
但是本质上来讲，还是想要收入再高一点。
对呀，是这个原因。
钱是最现实的。
对，就是说你让大家能享受到你发展的这个成果，
红利，
他们吃到你的发展的这个红利，那这样他们对你更加的投入。
对，
但是那如果说在一个很苦的环境下，你光跟他们讲你要吃苦啊，你要奋斗啊，那我觉得这样的团队是带不长的。
就是你既然让他能吃到肉，
对，
同时你也要给他知道将来是有梦想的，就是有共同能实现的愿望的。
你要让他
吃排骨啊，要能吃到肉，还要有一种自我实现的价值。对不对？
我讲的是一定要让他吃排骨，
吃排骨
不是要给他吃肉包子，肉包子都好吃啊，咬咬就没了
啊。我明白了，
你要让他啃啃骨头。
那现在
同时啃骨头的过程中要吃到肉啊。
对，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网友的情绪啊，就是特别特别的强烈，就是是不是说明什么？年轻人现在就很讨厌被教育，是吧？
年轻人绝对不喜欢被定义、被教育。
就是说你不要让我什么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对，
这种东西、这种话，你不要跟我讲。
对，
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他们可以自己悟透这个道理，但是他不愿意在 他们这种语境上或者说在舆论上看到这样，
嗯，
那你一个发布会上你跟我讲说啊，我们家里面都这么惨了，他们为了这个项目还去怎么怎么怎么，
对对对对对，
那反过来讲了，
嗯，
我说个暴又说个暴论啊，
嗯
，L 六能卖的怎么样呢
？L 六能卖怎么样？
不是不看好，相当不看好
啊、不是说上市23个小时订单已经破万了吗？
23还是破万？小米破10000用了几分钟啊？
几分钟？
大概3分钟吧、
哦。又拿小米过来比了，
是不是？
哎呀，
所以就是说，嗯，员工他们就像道哥刚才讲的，员工吃苦，
嗯，
跟着你的团队去奋斗，不是白白为了吃苦的。你应该说让大家分享你这个产品出来以后大家的喜悦，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轻描淡写的讲我们也付出了多少多少，你就看人家电影的字幕最后是感谢环节，感谢的一定是出了大力的。
嗯， 嗯，的确是这样的。那你觉得一个车企的老总把他的一些同事员工都喊成同学伙伴，然后网友也喷这个，这个喷的过不过分？
过分。
为什么？
这个是这种称呼有点过分。
嗯，
你真的内心里把他们当做同学当做伙伴
啊？你不是说网友过分，你是觉得把他们用这个称呼你就有点过分啊？啊，
你说你说你是你既然是他的老总，你动不动喊员工叫
我们同学，我们的小伙伴，嗯，
你们真的是对等的吗？不是啊。
啊，
那既然你不是，何必要做刻意的做这种呢？
嗯，你觉得这是一种欲盖弥彰，是一种
掩饰，欲盖弥彰啊，
嗯，
你明明在管理我，
嗯，
但是你要非要轻描淡写的说，哎呀，我们大家都是同学，我们都是伙伴。
嗯，
那你让我的观感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是做不到跟你这样的共情的。
同学伙伴，这个也能理解嘛，就是想让你跟我不要谈钱嘛。
是啊，
对，帮我去打个热水。
是啊，
帮我去拿个快递
啊，
对不对？
我们经常
这就叫做同学伙伴嘛。
我们经常说什么时候喊兄弟啊？
嗯，
求人的时候，
求人帮忙就是兄弟
啊，
兄弟。
还有就是喝多的时候，
喝多的时候啊。
那员工可不可以喊你老板叫？哎，你是我的好伙伴
啊，
嗯！你是我的好同学
啊，
嗯，
有道理。就老板可以喊你同学，你不能喊老板同学。
对呀，啊，那你就给人观感就很别扭，因为现在的语境上面，
嗯，
年轻人他们真的不喜欢听这种。
嗯，
你比如说咱们就是上级跟下属，你就明白的跟我说没问题，我能接受。但是你非要装作好像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那就很。
对的，
南京话叫异鬼，
异鬼啊，是蛮异鬼的。
是是，
就是说，你只要钱给到位了，
对，
你别说让我喊你老板了，
对，
你就管你叫板，
不
是这个
不能，那绝对不能，那绝对。
对，你只要钱给到位，这些事情都好说。
是的，
关键问题是你要钱没给到位，你还给我搞煽情，
明明不是这样的，
嗯，那是不行的。
对，
然后还有就是网友讲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要还自己的员工一个家。就是我跟你讲，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的天，
现在情况就是，但凡自己所有的经销商一开播，下面基本上全是这句话，这个弹幕。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还自己员工一个家。后来不是官方也发了一个帖子，就是官方微博说，是水军恶意的在骂我这件事，你怎么看？
嗯，我觉得这个不光是水军了，
嗯，
这个东西就像我前两天微博也转了一个，是我看的一个人的评论自己的这个事情，
嗯，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然后结果另外有人评论我了，
嗯，
说你看你们这都是排着队的，全是一模一样的话，把它转来转去的。我就说干嘛？这里面虽然是排着队的，我在好多地方看到这段话了，但是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没说错啊。
嗯
嗯，那段话可以讲吗？
可以讲啊，就是参数是自己标错的，
对，
苦难是自己歌颂的，
对，
员工是自己压榨的，
对，
绿茶小作文是自己写的，
是啊，
海报是自己抄袭的，
对呀，啊，
现在又把自己包装成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是啊，这句话我在很多的微博里都看到评论是这样子了，
嗯，
那明显是带的节奏。但是我话一说回来，这里面有一句话说错了吗？
就是节奏确实是有人在带，
在带。
但是网友确实也在这段话当中找到了共鸣，
对，
所以大家就是
自发的去转，
自发去转。其实节奏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节奏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带节奏的这个人他讲的这个话可能是比较片面的，
对，
但是这个话呢他正好就击中了网友一部分人的这种情绪价值，
他一定是一句都没错，
对的，
但他只讲一半，
对的。你知道最近有一个那个长城炮的流量吗？
我的天，这又怎么了？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就前几年刚火的，就是一个女孩，她平时是一个叫她好像叫大力伦，她名字也很奇怪，叫大力伦什么的。
什么名字？
这女孩平时呢也不拍什么具体的内容，
嗯，
就是比方说，反正今天去吃个什么东西啊，明天是跟朋友出去玩啦，反正就拍那种日常生活。她长得比较可爱，
嗯，
打扮一下有点像个学生的样子，
嗯，
讲话呢又呆呆萌萌的。
是道哥喜欢的类型。
那她所有的男生应该慢慢都喜欢这种类型吧
？JK 的。
JK 倒还好，反正就是扎个小辫子，就是那种长得还行吧，那种样子。
Wow.
完了，这个小姑娘呢，就有一天晚上遛着个狗走在路上，就看到旁边停了一辆这个坦克300啊，不是长城炮。
哦、oh,。
然后呢，她这个是连续剧，她一开始是在路上， 是坐了一个小三轮电动车吧，小三轮那种卖菜的，看到一个说这车好帅啊，问那个司机多少钱，司机说30万，然后他假装有钱问30万啊，也没有多贵啊，是吧，大概这个。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其实是反过来讽刺自己没有钱。有一天晚上看到了这台车，他就看了，就说了这么三个字，长城炮，就这样的，长城炮，就是那个炮特别强，长城炮，就这种感觉。
哦，
然后结果
夹了一下。
砸了一下，结果就这一条视频，短短的几十秒钟，200多万个赞吧？
为什么？
不知道，
好无聊啊！这个就能200多万赞了吗？
在全网被各种二创，各种二次创作，就炸了。然后他粉丝也是狂涨。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的就是长城很快就被网友艾特到，注意到这个抖音了。完了，这个长城说随你挑。
我送你一台，
哎，长城炮就是所有炮系列，你随便挑。
我要700，我不要炮，
不是，就是长城，就炮系列随你挑。哦，然后我打造你一个你专属的配置，
山海炮，
我打造你一个专属的，
那肯定要山海炮。
然后后来这个姑娘最近的一期短视频真的去 4S 店就在看这个车了。
我的，
然后后面我不知道，因为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它最终结局是什么，我也没搞清楚，包括网友也没搞清楚，这是不是长城做的一次营销？但是大部分人认同于这个应该不是长城
的
营销，应该是一次偶然。但是你要知道，抖音其实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其实对于汽车圈非走星途的商业是抓得非常严的。
哦，他不太支持这样的。
对的，就比方说，如果我正常再发一条评论车子的视频，如果这条视频里面从一上来的前5秒、15秒、45秒、1分钟，他发现你都没有收到他的任何的负面，
明白？
极有可能这条片子直接就给你限流了嘛，叫做它会显示左下角有个叫待优化啊，需优化。虚优化的意思就是除了你的原有粉丝搜索才能看到，其他的就是自然流量已经是看不到了。对，它你会瞬间断崖式的流量下滑。那如果说你一上来5秒、15秒、35秒、45秒，这个时候你全都是在说它的负面，但你不是造谣啊，就是说这个车的缺点哪里不好，这条片子大概率流量还是可以的。
我的天，
第一个是网友会有共鸣，第二个就是平台不限流，甚至还会给你加流量。然后呢，这个整个的风气就是这样，所以这条片子能够炸，就是你想，它本身如果是炸了，不就是免费给坦克做过广告啊？不，那个长城炮做广告吗？
哇，道哥，你这个是在暗示什么？
所以现在网络上就是你想火，想要骂，就得要走这个路线，而且一直坚持骂下去，哪怕就是错的，你也要坚持骂下去。所以这种人就是这样，没办法，就是现在这个风气已经坏了，的确是这样子的。我不说之前，你知道这个事吗？
真不知道，我第一次听说，因为
没有这种感觉是吧？
对，第一次听到这个。
其实，如果啊，我们讲退一万步讲，
对，
如果说我是一个一穷二白，两只脚是光脚的这种自媒体，我没有音频电台，我没有长视频，我没有微博，我就是一个素人。其实我10%有一个方法能让我在短短的，我不讲吹牛逼，一年，我可能我6个月我就能把我的账号做到100万。
这么牛的吗？
非常简单，因为这里面的逻辑太清晰了。正是因为前面有那么多个平台账号，有那么多的人知道我、认识我，知道就甚至包括音频粉丝，他了解你的背景，了解你的性格，所以你现在做这件事情是出于什么目的，人人都清楚。这个时候我再做一个账号，我说专门去讲什么负面、缺点，我的体验当中，我是真实的哦，我是真实的，甚至我自己建一个小的测试场，然后完了之后各种车辆碰撞、拆卸。你要知道，你知不知道前两天我跟一些汽车领导在聊天的时候，人家跟我讲了句什么话，说早两年，其实早一年吧，一年前汽车的对比横屏是流量爆炸的，就是整个的汽车的圈子里面横屏的流量是最好的。
有几个平台专门做横屏的。
对，早几年，就早一两年前，然后网就是所有的网友包括消费者特别相信横屏，他们觉得横屏是基本上没有假没有造假，而且横屏是公正客观的。
我不可能的，
你听我讲，就早两年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两年，特别是最近这一次的导火索是什么？就是上次那个是余承东吧？
对。
然后包括长城的魏建军，
东侧
质疑懂车帝的东侧。
对。
从这个时间点，就是已经很多人就开始有纠结、有怀疑了。
对。
但是有大佬站出来这么一质疑，就哗的一下把所有人对于横屏对比就是这种信任感彻底击溃了。所以现在的横屏什么多车对比，很多人都不信了。
那肯定的。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就是说你不看评测吗？那么汽车厂家领导认为他有大数据去测试，就是一个买车的人群，他还是平均会看可能会10到20部的这个车辆评测的视频，只不过这个每一个评测视频，你甭管是充值的也好，还是真正公正客观的也好，他只选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讲太对了。
对，
就是说人们我自己买东西也是的，我只选我喜欢的那个，我看测评其实只是为了坚定我去买它的信心。
对的。
以及 我在看竞品的测评，只是坚定我不选它的信心。
哎，有道理，
我就是这样的。
对的，所以这些东西呢，讲白了就是有点像什么心理按摩啊，就是每个人说一段话，就像大广场一样的，你站在这个地方竖着耳朵听一听啊，这几个人在聊什么？
是的。
到那个地方竖个耳朵偷偷听一下，这个人在聊什么？然后那边有一个人在骂这个品牌，你也过去听一听。但是实际上你内心到底是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你在去到这个广场之前，你心里面已经清楚了。
对，
你想得到什么东西，很清楚了。
只是想别人给你坚定你自己的信心而已。
对的。
是的，
网上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叫做基于像发布会这样的属于商业行为，一次又一次高密度的贴脸友商去玩梗，贴脸友商去拉踩，高风险的前提无疑就是要对友商的产品真正做足功课。然而如此关键的标注错误，无论是真迷糊还是说你去做营销，或许都对自己是弊大于利。
我觉得他在参数上去蹭的话，或者去拉踩，恰恰是着了小米的道了。
怎么着了小米道呢？
小米的干的企业文化，它是什么情况呢？我有一种感觉刀哥，我可以举另外一个汽车品牌吗？
可以举，你说名字都是可以。
我就觉得小米他做的事情，就是说在他做车之前，他其实是很像理想，他们两家的这种文化是比较像的，像在哪儿？他们都是把人当人的，
把人当人，
对，把他的客户当人的，或者说
这话怎么听的，
哪怕你不是我的客户，我把你当人，
怎么听得像充值啊？我如果讲他们俩是把人当人，肯定有人说哇，理想的烂饭你也掐，那么肯定会这么说。
那我很不喜欢理想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他，你比如像理想。他就告诉你冰箱彩电大沙发是汽车新三件套，那这个话像我们车迷来说听的是很刺耳的，我的天哪，这是一个车啊，
你能把车理解成这样，那说明你多没水准，
多浅薄啊，
很浅薄，
对
呀、
啊。
然后呢，
但是他的客户真的很着这个道啊，我的家庭我就需要这样的东西，我为什么不能看中这三样呢？理想就告诉你，那我就帮你把这些需求解决了，
我直接给你一个结果，
对
对，沙发坐得很舒服，
是
啊、电视机做得很好用，
是
啊、冰箱也非常好，
还是压缩机的，
哎、还带压缩机，还不吵，
对，
这个温度还很低，
对
啊，你加热制冷它都行，
我的屏是在白天能看清楚的，
对、OK， 那你觉得小米跟它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在哪儿呢？理想它是把东西打包给你以后呢，你不要问它怎么实现的，
就不要问它的背后的什么逻辑，
不要问它的技术路线。
Okay.
那你看它的前悬挂是沃尔沃 SPA 的，后悬挂是宝马 Club 平台的，你需要了解这个吗？你不需要，那小米是什么？小米也会告诉你，我的天哪，你现在需要达到这么一个需求，我要通过1、2、3、4、5、6、7、8这八步来给你满足这个需求，每一步我都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讲，就是我前面讲的结构。但是你这样的说的业内人就是，我的天，你好 low 啊，这个不是业内人士都知道的吗？但是这恰恰是小米公司的一种文化，就是说他是帮你在做科普一样的去卖东西，
就小白用户特别喜欢。
对，因为小白用户觉得，我的天，他没把我当傻叉，我买这东西我没有买上当，实践证明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可能小米的东西，因为我用了也很多，有这个温和的米粉，我经常讲小米的东西它一定不是你的最优选，但是它一定是你不会买错的选择。
哎，这个总结相当到位
啊！您觉得有道理吗？
对的，不一定是最优，但
一定
不会买错。
最优选，
对对对。
但是呢，它一定是让你不会买错。
对的，所以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去饭店里面去吃饭，
对。
那么这家店的老板呢，跟我很熟悉，
对。
所以这道菜是进货成本多少钱？
对，
从哪边进的？他跟我说的清清楚楚。
对，
这个菜最后卖这个价格，我觉得很合理。
对对 对，
非常合理，
对
吧？
对对
对，口味还挺好的。
对。
但是呢，你说如果我去招待人去吃饭，我可能不选这一家。
道哥，但是就是你刚才讲的，你在这个家饭店吃饭，他把每个价格都跟你讲合理了，会带来一个什么后果？
就卖不上价呗。
对，
就是性价比嘛。
比如说你吃牛肉面，然后呢一碗牛肉面15块钱，突然给你涨了2块钱，你问老板，哎，你为什么涨2块钱啊？
老板讲最近猪肉涨价啊。牛肉涨价，
对，你就要问他为什么会涨价。但是呢，如果说你在一个我们经常讲说在路边摊上吃战斧牛排，跟在大酒店里吃早茶，那你到大酒店里200元一位的早茶，你就不会去问他说这个价格是怎么构成的。
对的。
但是你在路边摊吃个战斧牛排，你就要问他，我的天，你每一样占多少钱？
对的。
就带来品牌的形象没有办法往上走。
对的，理想就是属于你也别问，
你不要问。
我是怎么去进货的？怎么这个成本多少钱？
对，
反正我现在上桌给你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服务，
一定是不差的。
哎，就像这样的一道菜。
对，
反正就这个价格，你合适你就拿走，
对
吧？不合适你就出门左拐。
是的，
大概是这么个逻辑。
小米呢，
有点道理。
它就是，所以小参数对小米来说极为重要。
那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在小米苏七这台车上如何解决呢？其实这两天我跟有些汽车企业的领导也在聊这个事，他们意思就是说，小米如果被贴了性价比这个标签，它这个价格就很难去捅破天花板。
哦，这个里面就讲到我跟道哥有个对赌，
嗯，
我是输得很彻底，猜这个价格，
怎么输得很彻底？
我输得非常彻底，我一直猜它18.99万起步，道哥一直就很。
坚定
鄙视说你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刀哥真的是猜准了，我是一直坚定，我说他无论说他会出个盖板，放在19万左右起步，
没必要。
但实际上他没有这样做，这个就是其实刀刚才讲的，刀哥刚才说的，他还是想把品牌这个性价比的标签给撕掉。
对，
但是你这个性价比标签可以撕掉，话也说回来，你小米在你同价位还是以性价比在市场上拼杀呀。
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样本其实可以去参考，就是五菱的宏光 mini EV， 这个也是所有车企一直在研究的一个点，
难以复制的一个，
对的对的，就是中国的两厢车市场就基本上已经灭亡了，
对，
就没有任何车企愿意再去开发或者说是迭代一个两厢车了。但是宏光 mini EV 这个车子，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仅仅是个小两厢，它还是一个 A00 级的一个小电动车，
对，
续航还很短，
对，
但是大家都愿意买。其实有一个数据是讲现在的这个5万以下，就5到5万上下的电动车的普及率已经达到70%，
对，
很夸张，就这个级别基本上看不到油车了。那这种车子好在哪儿呢？就是撕掉了廉价感，然后变成了一个玩乐属性，
是的，
它成了一个生活方式。所以真正拿它回来去刚需的人呢，他也不觉得丢人，
对，
拿它过来玩的人呢，他又觉得有趣。
你以前出过一期节目，就是为什么不买小车了嘛？我那期节目我觉得是真的是拍案叫绝，
就是认同是吧？
怕被别人贴标签，我买小车就怕被别人贴标签，
对的，
这个观点我特别认同。
就是你买一个宏光 mini EV， 你花了大概3-4万、4-5万，
对，
别人还不一定认为你穷，
对。
但是你要如果买个 Polo，
那就完了。
你要是买个飞度，那别人认为你其实就是这个消费能
力。不，你把飞度去掉。
为什么？
我给你个机会再说一遍。
为啥？
那是50万以内最好的车呀。
我不认同，你又是平时刷短视频刷多了。
不，这是50万以内最好的车。
好吧，好吧，你这个表情大家看不到，你容易出问题。我跟你讲，这就跟视频不一样。视频你这个表情，别人一看知道你在开玩笑。
是的，是的。是的，
音频你这个语气要是没 get 到，
是的，
那就容易出问题了。很有意思啊。那雷军的这个整体的营销模式，你刚刚前面也讲了，小米是拆开了揉碎了，对吧？
对，解构。
解构。那么雷军这个人设其实本身也没有黑点。
那太完美了，
对吧？也没有黑点。所以我刚刚讲嘛，就是如果我熟悉你，你如果真的哪怕说错一点，其实我对于你往年的这些行为模式和思考方式，
对
你的认知，你的这些行业地位，那我可能还能觉得，哎，雷军不是这样的人。
是的，是的，是的。
那这个刘涛就是智己的 CEO， 大家不了解他，
没有人听说过小透明。
对的，那这样的话，你一旦要是说错那么一点，或者你哪怕就是我抱着怀疑的态度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你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意识形态的偏颇，
对，
我可能马上就抓了你把柄，我就开始要 diss 你。
是的，
是这样的吧？
是这个意思。因为没有人了解你，你平时没有立过人设，那你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说的对还是错，大家会觉得是第一次接触你，
对，
因为没有对你有个预设立场。
对，
所以我就经常讲，所有人看所有问题一定是有预设立场的，
有预设立场，
对吧？
嗯，
那你想到雷军肯定就是这个人是比较亲民的，他尤其我在春节期间去武汉玩的时候，到武汉大学参观，我的天，那个大家都在说雷军捐了13亿，这是很牛的，而且是个人捐的，是吧？刀哥节目里也提到了，
个人捐13亿，
对不对？那你这个这种人设，他立的是特别牢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黑点。就是一个叫做
好像老婆还是原配
啊，老婆不是好像就是
哦，是原配是吧？
从来没听过他有那些方面的负面的，
对
啊，绯闻之类的。
所以中国
劳模嘛，就是劳模。
因为中国人呢，就是往往喜欢用道德的标准来去衡量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人，而且这个标准会提得非常高。
对的，
其实完全是自己达不到的。我讲，我说可能我们每个人，比如说以刀哥为例吧，如果刀哥有了雷军的财富，有了雷军的现在的公司和成功，那你说刀哥能不能这么
能不能把持得住是吧？
是，
你就说这个话好像对我有所质疑。
没有啊，你刚才都已经提了多少遍秋晨了，
提多少遍秋晨，不是因为你刚来，而且你我之间认识的人中间就那么几个吗？
没有，我觉得大王好。
我是大王对吧？
对。
你觉得大王好这一段如果播出去给你媳妇儿听到了，你不觉得有会师出事吗？
应该不会吧。
一定不会让他听到。大王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大王是谁啊。大王就是我们那个汽车销售公司前合伙人啊，现在自己单干了。
小伙伴们可能不知道刀哥捧红了多少
啊。不存在不存在。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一搜叫我是大王啊。
那你怎么又帮别人引流了？
那正常的，我就喜欢去成就身边的朋友。
那能不能下次引荐一下呢？
啊，你想引荐一下？哎呀，这个我觉得不太好吧，这个。
你看看，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下次喊他过来一起录节目，就我们三个人一起在小黑屋里面去录，不更好吗？
我的天，你
让你就坐在他跟我中间，不挺好吗？
我会紧张的啊，我会紧张的。
我觉得不至于，不至于。好，那我们继续讲啊，就雷军是一个完美人设，是吧？
对，
没什么黑料。那刘涛大家不熟悉，那么雷军当时在交付苏七的第一批用户的时候，甚至帮人拉车门。
是的
啊，这个形象确实。
我的天，道哥，你觉得这个行为是一个什么样的？
但有人不是觉得说，那在这个蔚来汽车的这个用户日上面，那叫什么？李斌还让人骑在他身上呢？
骑在人身上是一种调侃。
怎么调侃呢？
是很不正常的一种调侃。
他们是玩游戏嘛，就是
玩游戏，那个也是玩在游戏的情境下。
嗯，
我是这么觉得，就是说这种是一种特定环境下，就可能呢一种，而且是带一种调侃，明显就是不可能说是我们放在一个平等地位，我们就是。玩游戏抽签抽到了，那我就要骑在你李斌的头上。
嗯，
那就大家按照游戏规则来吧。
啊，你觉得是这样？
偶发现象。
嗯，
但是这个开车门这个一定是刻意安排的现象。
开车门是刻意安排的。
对，
但这个刻意安排，网友也不傻，很多人在评论区也讲了，说你这么多摄像机怼着你，你雷军不就是摆个姿态嘛？
对呀，
对吧？但你觉得这是给他加分呢，还是不加分？就是正常，还是说？
我觉得加不加分的放其次啊。
嗯，
那你说被他开门的车主受不受用？
那肯定受用啊！那出去那跟亲朋好友能吹，我估计能吹好多年。
应该是好多年。
嗯，
而且这台车子，我觉得大概率被他开门交出去的车子，这些车主应该是不会卖的。
啊，你是这么认为的是吧？
应该是有这种忠诚度了
啊，就一直开着，然后把这个雷军给他开门的照片贴在车门的侧面，
对，
就是做个车贴，
甚至于做车机的屏保也有可能。
对，我这辆车是
雷军
交给我的车，
是的，是的，是的。
说不定将来还可以租出去，一个月3万块钱。
就是我刚才说的小米作为一个米粉的一个勋章
啊，有道理，
是不是？
哎，你这么一说啊，我觉得还真的有些事情你不仔细想，还真想不到。
对，
对吧？那其实发布会上这一次玩脱了，就是智己这一块啊。
对。
大家对于刘涛不熟悉，然后对于发布会这种商业行为又出现了这种比较明显的错误，然后同时又把这个员工啊这一块讲的就感觉苦哈哈的，就卖惨。那有人觉得是玩笑，也能接受，也能容忍，但是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说不能容忍，小部分的人哪怕觉得说无所谓的，可能在网上也不敢讲这个话，可以这么讲吧？
其实呢，这是一种自我感动吧。
嗯嗯。
其实我觉得自己的员工一定会很感动，因为他们是亲身经历这段苦的。
就是讲到企业的年会上面，
对，
放这个企业的创业史，坐在第一排的创始人和老员工都哭得呼啦呼啦的，
对，
后面的新员工就听得无感。
因为这个对老员工和创始人来说，这是他们的孩子，
嗯。
但是你对后面入职来说，这是他们的饭碗。
嗯，的确是一个是孩子，一个是饭碗。你看，又是一个金句啊，
是不是？
但是有人讲玩笑的边界到底在哪儿？我曾经在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就是玩笑，我是觉得啊，就是你觉得好笑，别人觉得不好笑。
是的。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冒犯了。但是又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就幽默来源于宽容，它就是一种冒犯的艺术。但是这个边界确实，你要如果你的认知、你的平时的素养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可能认为就是我就是在跟你开玩笑啊，你为什么要生气呢？抛开事实不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回应我？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说话？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啊，确实也很难，就不是任何人都能开玩笑。
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你一定首先你要尊重你的被调侃的对象。
哎，尊重这个是很关键。
你要尊重的，你在尊重的基础上，
嗯，
一些无伤大雅的去调侃一下，
嗯。
那你像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某位广东著名的车评人，那时候经常讲他的身高1.7米，
嗯，
我叫 YYP， 身高1.7米，
嗯。
那你经常讲说，比如说 YYP， 如果说我们，嗯，这个又点名道姓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对啊，如果说 YYP 老师他哪天又是节目里面，人家说，哎呀，你看他这个1.8米的大长腿。大家都会会心一笑
啊，哎，这个无所谓啊，因为他本身不可能1.8米，所以大家都知道你是在开玩笑嘛。
对，
我跟你这样子讲，其实严雨鹏当时的那个就是在沙漠里好好玩啊，就是那个，这个就是
沙漠王子，
这个其实就是整个汽车圈最大的一次网暴。
对，他没玩过沙漠，
这就是最是就是完全是可以被坐实的网暴。如果真的要拎出来谁是先开始做这件事情的，他完全都可以，也可以像小米这种
是有带头的。
哎，就我要去起诉你啊，或者是找几个这个典型啊去。但是其实严雨鹏也没有说真的要去较真这个事儿，甚至于他把这个梗拿过来就是玩了一下，对吧？就玩了一下。
是的。
那现在包括像陈震那期，我也是讲了一下陈震。陈震其实讲小米的那几个缺点，他后来也说了嘛，他说我就是主观感受。
道哥，就是那期节目我也仔细听的，
嗯嗯，
那个陈震的呢我也看，但是呢有一点看法跟你略微有点区别。
啊，什么？
我是这样想的，陈震他一直用小米的东西，
嗯，
那没有问题，他确实像我刚才讲的，他可能陈震他不研究这块，
嗯，
他对手机啊，他或者电器啊，他不想花太多的心血，他就是觉得小米东西好用，
嗯，
实惠，
嗯，
也比较顺手。
那你为什么不觉得他是？
那但是他，你想想看，他
品牌公司给他发的小米呢？
有道理哦，
他百分之百，你怎么没想到这一点？我以为你知道呢。他的手机肯定都是品牌给的呀，包括这个吴佩、秋晨前两天不也拿了一个荣耀的吗？
这个我倒没想
到，这都是品牌给的呀，你怎么会没想到？这全是给的嘛，签协议的嘛。之前有两家手机品牌都找过我，
但是陈正他是一直用小米的，就是
出什么新款给你发什么新款
的，没有用他特别，
不需要，他可以自己挑的嘛。他可以自己挑的。曾经我就不说品牌了，曾经有两个手机品牌都找过我，但是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就是那些在网上卖的品牌。
明白明白。
那我估计一说，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那么这两个品牌找到我的意思就是说是这样子的，就是给我的微博下个单，他不是说送我手机，下个单子，完了之后呢，下完单之后需要我去买这个手机，等于钱是先给，然后你再去买，买完之后需要我用它一年去发布，拖个小尾巴。
明白了，
就是你的小尾巴上面一定要显示是用这个手机发的，
用这个手机发出来的。
对的，对的。那至于你做什么内容，我不关心，就是你每一年就是到了几月几号前结束。
哦，
是这样子的。然后中间如果再出新机，如果我们合作的比较好的话，我可以再继续给你发。然后我是可以挑的，比方说我可以挑，如果是十四，我也不太懂啊，小米十四、十四 Pro 还是什么 Plus 是吧？
对 对。
然后他说你可以自己挑，那我说我就不想要 Ultra。我就想要一个十四，我觉得小，我觉得轻，我觉得好用，它也可以给你。
明白。
然后包括这个容量也可以选，你说我就要满配 1TB 的也行，你说无所谓，你给我个低配，它也可以给你，颜色什么都可以选的，甚至都给你什么收藏版，就是那一套的都可以的，你都可以跟他挑。所以这么一讲你明白了吧？
我感觉道哥是属于叫滤镜粉丝机啊。
啊，没事，以后有机会跟你们慢慢聊，这里面事情太多了。
我还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可能陈正他平时开库里南，
嗯，再配一个小米的手机是吧？
他。我的意思就是说，抛开就是车之外的东西，他可能真的不是，我感觉他不是那么在意，但是车这东西恰恰就是人家讲说你装逼装到我的专业上了，就他陈正他玩过的、碰过的车太多了，
嗯，
他的衡量的坐标系基准点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嗯，的确是这样的，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他不代表大多数人嘛，
对
对，
他就已经是他，其实他的微博人士不就是炫吗？
就是炫，就是说不看你评车，但看你出差是吧？
对，他评车没必要看。那他这次来说个车了，
嗯，
他你说他能对这个20多万的车有多高的评价？我是不信的。
哎，同行其实真不能多聊。那次聊到这个陈正小米这件事儿，我就稍微说了几句。那你看网友有一两条也是把我骂得一塌糊涂嘛。对，所以这不能多聊，就有点像这个自己的这个 CEO 去感觉硬蹭这个小米的流量一样。其实咱也知道音频这个领域里面完全不存在蹭流量这个概念，这怎么蹭啊？
想蹭不好蹭，
音频只有别人蹭我流量，我不用去蹭别人的流量。你能在音频电台里面去听节目的人，其实大部分的人可能甚至于还不太会去看看那些短视频跟长视频，有很多人就是习惯于音频这个模式嘛，对不对？
哎，那聊到这会儿，刀哥，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品牌文化是什么？我想问问
自己的品牌文化，
知名的刀哥。
其实我觉得自己倒不是谈品牌文化，我觉得自己应该谈这家公司的背景。这家公司的背景，你如果了解清楚之后，你就会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非常浓重的，
对的
背景。
因为自己的这个创始人，不叫创始人了，这就是我们刚前面有个话题没有聊完的，
主理人，
对，叫做职业经理人，
对，
和创始人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差别，
对。
企业文化其实就是创始人的文化。
对，
你说雷军代表着小米，小米代表着雷军，对不对？
对，
就像我们俩前面聊的，那刘涛代表着自己吗？
不代表，
对吧？刘涛只是自己的 CEO。那你之前我们俩也在聊，刘涛他有可能有一天被调走了，离开了
公司，去了别的品牌。
哎，他离开，他可以离开自己，对吧？
对，
雷军能离开小米吗？
不可能，
那不就行了吗？
对，
小米跟雷军是深度绑定的。
对，
就算有一天雷军讲说。哎呀，我现在还是要我年纪到了啊，我要退下来陪陪我的老婆孩子。但他仍然是小米的叫精神
领袖。
领袖，
对
对，
就相当于乔布斯至于苹果，
对，
跟马斯克至于特斯拉，
包括那个段永平嘛，
段永平
也是啊，
是的，是的，
他就算这个企业他不管，但只要过来开开会，鼓舞人心。
哦、段永平给浙江大学捐了10亿哦，
其实人家也低调，也没怎么说，
对，
投资大神嘛，
对，
叫中国版的沃伦巴菲特。
OPPO 跟 VIVO 都是他的，
那都是，那很厉害，这眼光非常长远。
是的，
其实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眼光长远，不是在于这个人真的很有实力，
对，
而是他玩的圈子对了。
是的，
就他这个圈子里面的人都很厉害。你知道之前那个喜马拉雅的戴志康吗？
嗯，
他原来就是五道口的那个什么金融学院毕业的。
我天，五道口不是清华吗？
就是他的上铺是什么人民银行行长，下铺是什么中国银行行长，然后舍友是什么这个银行行长，那个是什么中国什么开发经济国开行什么经，全是这种大神。
所以
你说这种人他眼界能不高吗？
带你成功的一定不是
对不对？
孤立的，而是一个圈子。
但是为什么最后他被抓进去了，后来也失败了呢？是因为他后来玩艺术了。他不是建那个上海喜马拉雅，然后搞了一个艺术中心嘛？他玩了艺术之后呢，他接触的都是那些搞艺术的人了。他就跟原来的经济圈的这帮人呢，就慢慢就断层了，也聊不到一起去了。他自己兴趣爱好也不在这儿了。然后再后面投资失败，再后面对吧，就出现了一些这个经济上的问题。然后就，所以这就是圈子，不是说谁真的那么牛逼。雷军，你他的历史，我就创业史，我也曾经讲过。对吧？武汉大学，然后跟何小鹏是一湖相望，人家本身就是高材生，接触的圈子也在那个层面，就读书也能改变命运啊。说句实在话，但你要读到他这个水准，
一定是要到顶级的。
对，你要到他那个水准，然后再加上他本身情商、智商也都不低。
对，
那这类人肯定智商不低嘛，对吧？情商也不低，然后又有这种事业心，所以他慢慢，他自然而然顺着这个时代就走了。
又有这个机会，
对，
这个时势给他推出来了，
真的是这样子的。那好，我们再反过来讲，你说刘涛呢？大家都不了解刘涛，
完全不了解，
大家也不熟悉刘涛，
对，
对不对？那刘涛是什么背景呢？我们简单聊一下吧，因为我们节目也喜欢八卦啊、哦。
好，
刘涛呢，其实也是名校毕业，他是1997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那么现在这个学校其实是应该是2000年就并到了吉林大学，吉林大学
更好了，
那就不用说了。吉林大学号称是汽车圈的黄埔军校啊，
北方第一，
对吧？985双一流啊，对不对？但是有人就讲说，这个2000年才并到吉林大学，他原来是吉林工业大学嘛？那这个学校他应该他学的是汽车专业嘛？啊，这个学校他原来这个应该原来是211吧，现在并过来变成985了是吧？然后有人就讲了说，你甭管他原来是什么专业。他说至少现在吉大的五院四系经济学数学化学都是全国顶尖的，对不对？而且并也不是说两个相差级别特别大的学校在一起并啊，也都是大差不差才会并啊。所以你不用关心，那这个人肯定是个牛人，对不对？至少在学习这方面，对吧？智商这方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加入上汽又能去，对吧？在上汽里面去搞汽车，吉大的车辆工程是比肩清华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然后这哥们儿2001年在复旦的 IMBA 也是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2010年当时在上汽是主导中国第一个3G 车联网系统
哦，
原来车上那个车联网嘛，现在都是5G 了嘛，他当时是主导3G 系统，然后2017年就开始担任上汽乘用车产品规划总监，就可以讲是
一直做产品，
一直做产品，然后2017年之后呢就调入了上汽集团质量部轮岗。就轮岗就意味着就可能要往升迁了啊，然后2020年就秘密成为了上汽一号工程组长，
就是智己。
那在这个上汽一号工程就是智己，到了2020年就公开他为智己汽车的 CEO， 就说明这就是少壮派，就是属于上汽集团里面的正儿八经的少壮派。97年大学毕业，你可以推嘛，我是06年毕业嘛，06年97年差九岁，84应该是多少？84、75，
对。
差不多
正当年，
应该是正当年，真的是正儿八经的少壮派。那反过来讲，他不管是怎么厉害的一个人，但是你在这种国企的管理层，原来又是产品经理出身，
对，
其实有些事情他能做的也是有限的。这个我就开始轮到你了，你有发言权。嗯，
那他作为一个产品出来的，他最后拍板，那我们不敢说上汽啊，这种国企太明显的，我们就讲说，比如说你说长城，那最后就是魏建军的色彩很浓重啊，
长城魏建军是吧？
对不对？那你像国企里面，那你作为一个 CEO， 你的话语权有多少？可能不是那么大，权重不是那么大，你最后到领导层投票的时候，也就是你只能代表你自己一份。
的确是这样子的，你就是如果做到管理层，其实你以前的那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啊，其实用处就不大了。
对，
主要还是人管人。
对，
对不对？你说我原来开发了车联网，对吧？我开发了 Inconnet 跟你是有一点关系。
是的。
但是你现在拿出来不是作为你的资历。
是的。
现在只不过你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下面的人想听你的话，但是你所谓的听下面人听你的话，你其实也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的吧？但是雷军呢？雷军就跟他又不一样了。雷军原来应该算是个职业经理人，
对，
金山软件的，金山的总经理。然后后来做卓越网，
对，
然后慢慢的出来之后呢，其实也财富自由了嘛。说最穷的时候账上40亿嘛，
冰冷的
40亿的存款。然后后来做投资人，然后又做这个自己的小米这个企业。那你说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热爱，我觉得就是热爱。
你觉得职业经理人不热爱？
那职业经理人他为什么要热爱你这个企业呢？
职业经理人就是图了一个收入嘛。
那你像在我讲在很多的国家，你说那个李艾克卡，
艾克卡
汽车界的大神，
对，
他对福特爱吗？但如果说爱的话，他为什么后来又去克莱斯勒呢？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是人事斗争呢？
那还是说明他不够热爱，但是热爱他是打不走的。
真的热爱，
你是赶不走的，他会想办法去改变。 去改善改良，而不是说被一拍就走了。
哇，你怪不得你在这个相关的里面，你没有在企业里面干。企业里面有的人是刚开始真的热爱。
哦，
我就讲我自己吧。我当年在奥迪的时候，我真的是想在这个公司干到退休的。可能我比较单纯，但是干到最后，我慢慢的就悟出了你刚刚讲的这个道理了。就是你干一辈子你是打工的，你掏心掏肺的为企业，掏心掏肺的为老板，但是最终你会发现你就是个棋子，说给你调到另外一个岗位就调到另外一个岗位，
不会问你的意见了。
对的，他一切的一切，包括你看我们刚入职的培训，说，哎呀，我们老板讲了，这个花在员工身上的钱不叫浪费。啊，花的越多，员工就越爱这个大家，对吧？我们一定要把员工照顾好，把家人当家人一样照顾。我是真相信啊，我那个时候，我是真相信啊。而且每当公司组织旅游的时候，每当我们去做一些什么奖励，比方说卖出了 A8， 我们送你一个 iPad， 啊，卖出这个什么车送你一个 iPhone， 我们那时候的奖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那我都是觉得企业真的是把我当人看，是把我当家人看。
对。
但是越往后做，就发现，哇，这里面的包括政治斗争啊，选边站队啊。就是当你看透了一些东西之后，你发现，哎呀，我觉得还是不要在企业里面干，真的有点本事就自己干。
但是这个恰恰是你现在你的团队是你自己一手创的
啊，
你对他是热爱
啊，
是不是
啊？
你当时在奥迪，你是职业经理人，
对，
你没有对他有，你可能刚开始有好感，
嗯，
你觉得怎么？但是你不会是发自内心的。我绝对不走。
所以现在我的观念跟十年前，甚至我是哪一年开始工作的？2006年，快20年了吧？我的转变非常大。就是以前我是觉得我严格要求自己，我对任何一件事情的结果是有追求的。
对，
我就希望我的团队的人每个人都是这个标准。
达不到。
对，现在我就不是这样子了。现在兔子要6点准时下班，你就准时下班。
兔子了，
对吧？
兔子好惨。
兔子如果有一天说6点05分还在公司坐着，
兔子，你看刀哥又 Q 你了，
我就会过来问他，我说兔子你怎么还没走啊？然后兔子说：“我手上事也没做完。”我说：“你没做完，你回家做呗，对吧？因为我们公司是这样的，就但凡加班啊，你都可以写个条子给我签。这样的话，你迟到你可以用来抵扣。
我的天！
所以公司写迟到抵扣的单子最多的就是兔子。
哦，
他动不动他就过来，老板我又加班了，老板我又加班了。哎，特别有意思。所以就是我
给兔子发个微信。
不，兔子会听的，兔子是会剪这个节目的啊。然后完了之后，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同事，其实基本上我都知道大家。”每个人的用心程度是用了6分、7分、8分还是9分？
对，
但是
这个话讲的特别对，就是说
我不会说出来
什么事情，领导一看的是一清二楚，
一清二楚。
就像比如说小孩子坐在课堂上，你玩的一些小动作，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是一清二楚，
只是不说，
只是不说，
只是不点开，
没必要说。
以前我们公司那个办公室有一个小摄像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那些什么相机啊这些设备啊，都比较贵重，我是只对着他，我要跟所有的人都讲，我说这没有完全对着你们啊，我说对着他的。但是你说能看到吗？也能看到。
这个你要装个保险柜不就行了吗？你就不用装摄像头了。
对，
哪怕你
不要钱啊，
哪怕你装正口摄像头，你也比这样的摆。
你知道保险柜代表着什么吗？保险柜就是让就是心存歹念的人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贵重物品。
哦，
你不放保险柜，别人就不知道了。你放了100%
了，
此地无银嘛，是不是？那我们办公室本身也是透明的落地的这个门窗，对不对？来来回回中间有过道。
可以考虑把这个相机指派负责人啊。
也还好吧，也就是那么一两台相机。
对，
你说
你把一两台相机，你一每台相机指那个，比如船要负责一台，兔子负责一台，
那别人不愿意啊？凭什么？你给我加钱了吗？负责人
加钱，
加什么钱？保管费啊？
对赌。
我的天哪，你真的是，你没有在企业里面干过，你哪能干这个事？没有人愿意担这个责任。你给我加钱，我不愿意干。
是的，
我想讲的跑题了。我想讲的是什么？就这个摄像头是对着办公室的，是对着我这套器材的，但是也能看得见。以前有的时候呢，我中午会稍微看一眼，比方说，哎，我想打个电话给兔子，或者打个电话给我们的摄影师，我怕他在睡觉，因为中午是休息的时间嘛。啪嚓，摄像头一看，办公室没人。对不对？包括早上有的时候，我也想联系我们的同事，比方说9点、9点05、9点10分、9点钟上班嘛。
对。
但是我想看看他们在不在公司，在公司我就打个电话，万一在路上开车什么的。
是的。
那我就怕就影响嘛。
是的。
好，有的时候一看办公室也没人，
又没人。
9点10分就一个人在上班，9点10分可能办公室，所以我就后来我就不看了，我从来都不看了。你看的不是自己找气受吗？我就不看了，对不对？我只看结果，就这件事情你做了，完成了，完成的我挺满意的就 OK， 没完成我就要问你原因。
是的。
你要去关心那些细节干什么的？没必要。
这就是理想对客户的态度嘛。
对的，所以现在
不要关心那么多，
完全没必要。
我给你就行了。
对，完全没必要。
烦那么多呢？
所以那摄像头后来有将近大半年时间一直没联网，我都不知道。有一天我为了要查一个设备在不在公司，就有没有放在公司，我想回看一下， 就那个时候看了一下，发现半年没联网了。
我推荐米家监控，这样你可以随时能看到。
那个就是米家，
就是米家的是吧？
半年没联网了，所以我就不看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讲这件事情，不是说啊讲自己是这个经历啊，我们就想讲刘涛他作为一个自己的 CEO， 他为什么在台上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其实他作为一个国企的职业经理人，一个领导的背景，他可能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被 PUA 惯了，
他就是这么想的，
他自己也是着了这个道了。
对的，而作为雷军来讲，他作为一个创业者，而且以前从一个草根一点一点做职业经理人，他当过职业经理人，对吧？
对，
而且是高管。
对，
他现在就作为一个创业者，他相当于身份已经是转换了好几次了。
对，
当员工，当管理层，然后当投资人，当创业者。
哎，道哥，刘涛他家庭背景是什么呀？他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啊？
这个我倒不太清楚。
哎，这个我感觉啊，这个每个人的最后对这种叙事哦，他可能跟他的出生有关系。
我觉得跟他周围的这一圈子，
影响他的那个圈子，
智囊团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定的关系。
刘涛第一次出圈，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事？
就是开那个车超速的那个。
哦，就是在那个高速上的那个
什
么
违规，什么违规停车，
对对对对，
超速违规停车，把那个速度表打码了嘛？
对对对
对。当时是第一次就已经在网络上面，就是可能风评就不是那么太好。
明白。
但是他当时是想说，我作为创始人，作为这个不能叫老是喜欢说创始人，就是我作为 CEO 啊，作为这个大老板，我出来亲自帮你去测这个车，而且他想表达出可能就我是一个特别热爱开车的人，我是一个对于车的操控有追求、有向往的人，所以咱们这个车子的底盘非常好，操控非常好。
这就有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你上汽在宁德有那么好的试车场，你在金山也有试车场，你在里面拍就是了。封闭的道路，你开300，当然他也开不到300。
对，
你想怎么开怎么开啊？你把车开翻了也没人，人家抓住你的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你首先你违法了，这都不是道德的事情了。你违法，你在开放道路上这样开，为什么大家讨厌公路上飙车啊？这是公共道路啊，
所以就是
你有那么好的试车场，你在里面你尽情的开，你怎么拍都可以。
对，所以就是讲，就是他的营销的手法和手段，为什么总是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如果出现一次，那可能是失误，对吧？
对。
那出现两次，连续出现三次，那这里面你说是刻意的吧？我觉得是刻意的也没必要，
太低端了。
对啊，完全这个操作的手法太，
是不是他的公司运营公司有问题了？
对，我觉得应该是可能刘涛身边的这些智囊团，他们这些人影响他的这些人，
你们没有给到正确的价值观，没有给到他正确的参考，没有给到他一种正确的反馈，让他误以为这种简单的博眼球就能带来流量。
对的，就觉得简单粗暴
是的，
就是最好的。其实可以玩一些更高级的手法。
是的，
那就像我们讲，就是用户群体，你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说你觉得小米的跟自己的不一样，那你觉得自己的用户群体是什么样子？
我呢，说实话，自己的车子我只在商场看到过，我呢也没有去他的店面里看过，电梯里看到好多广告，好像汤唯也代言过，晋城也代言过，我的感觉看他们，你看那个代言人的这种衣品，就有一种小资轻奢的感觉，
小资
他一定是想营造这种的，其实他应该跟极客去争，他不应该去跟小米去争啊。
那极客小米他按照价位来讲不都是一个层级的吗？对不对？极客001，极客007，
大家所以我就是前面讲的，小米聪明的他做增量市场，他去挖那些没有买过车的、对车不太了解的那个盘子。
明白。
极客挖的是那些车迷。
车迷，如果是把车迷两个字贴上标签，那这个人群就少之又少了。
少的很多了，
对不对？你刚刚前面第一次讲小资轻奢，我觉得人群还挺多的。
对，
因为小资轻奢说白了就是人家讲中产是用你的收入来去定义的。
是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身边的中产他不是看收入
是
看你敢不敢花这个钱。
是的是的。
如果你敢花，你哪怕年收入没到10万，你都能按中产的标准来，
对，
是吧？
对，
什么中产三件套，露露、内蒙、迪桑特、始祖鸟，
我的天，我一个都没有，
对不对？不，你可以不用去专柜去买，你可以通过微商，你说那么直接干嘛？你可以通过微商去买三件套嘛，对吧？
三波货是吧？
对，还有人讲中产三件套是什么？叫 CD Wear、CD Drink 和 CD Sport。
我的天，这不就是街溜子吗？
街溜子啊，要再加个 CD Walk 啊、，CD Walk， 还有一个叫中产返贫三件套是哪三个？叫老婆不上班，房贷上千万，孩子读国际学校，
你就差一个国际学校了。
也没有吧，我首先我
你公司旁边就有一个很好的国际学校啊，一年20万呢。
你一个读民办的，跟我一个读公办的，在谈孩子上国际学校的，
你孩子这个学校就在国际学校就在你旁边了。
这我想讲的是什么？就是中产其实大部分还是喜欢特斯拉，他对品牌
的
你看那个我们刚才讲都是品牌嘛。
是的，
其实小孩上学哪怕是国际学校，说白了什么国际学校，也就是图个牌子嘛。
是的，
中产还是要牌子。
是的。
那牌子这个东西怎么能深入人心呢？它其实就是社会共同认定的一个价值。
对，
这个价值观很关键，
是梦想共同体。
对的。所以我们前面讲，就这个牌子这个品牌现在这次发布会它到底受到什么伤害的呢？我觉得是品牌的核心价值，
哎呀，
受到了伤害。
本来这个品牌就没有给大家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嗯，
没有什么明确的标签，
嗯，
也没有什么明确的 slogan，
对。
结果你突然再出来这个事情，
嗯，
就大家在可能现在很多人第一次听说你这个品牌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好的形象，这个就很致命了。
对，所以现在问题点就在于你原来还没出圈，你是想蹭着小米去出圈的。
是的。
现在呢，小米回应你了，回了三次，你确实也出圈了。
对。
可是你这一次一出圈，完了。
哎，
你这次一出圈，你等于你把你的外衣给扒开了，你让别人看到你核心的企业价值观了，
看到你内心的那点邪恶的小想法了。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不好，就是你真的想蹭着小米去出圈，完了之后，哎，别人觉得这个品牌它很有温度，
对，
它很有个性，它很有调性，
哎，
哇，它这个底盘，哎呀，这个什么
对
吧，叫威廉姆斯团队调教，
车子里面包饺子，
对，哎，
还能上火锅，
这个，你要如果正面的。
是的，
然后哇，又把比方说把刘涛的这种从一个乡村小乡村里面出来的，通过了自己的学习，完了之后打造成了一个当年对吧，叫做吉林工业大学后来的吉大，就是一路在上汽从一个这个小员工，然后一直干到了叫秘密工厂，叫秘密的这个任务
一号项目，
成为了自己的 CEO， 哇，屌丝逆袭啊！
对啊，这个明明也是一个奋斗的，
绝对爽文啊！
是的。
雷军不就是爽文小说男主角吗？
啊，结果他该做的他不做。
对啊，那自己说，那首先他也可以在，如果他要写爽文小说，他可以这么讲吗？如果是按照汽车圈的黄埔军校，
对，
你根本什么都谈不上。而我是正儿八经的，
哦，
对吧？我是正儿八经，我是汽车圈，虽然是后并入了汽车圈黄埔军校，
对，是的。
但是他可以，但别人没那么人去追究啊，
刀哥，
对不对？他完全可以成为爽文。
刚才讲的是刘涛，
嗯，
其实就是自己。如果说我们摆脱刘涛，我就是自己这个品牌。我从上级的角度说，我有太多可说的了
啊。对啊，
新中国汽车产业第一次成功的配套全套产业链是桑塔纳。是在上海周边配套成的，
对，
这是上汽。
嗯，
然后我上汽，我每年出产这么多汽车，
对，
而且每年出口也这么多，
嗯，
我上汽又成就了这么多的品牌，
是。
然后我上汽的这个大体系里面的泛亚，
嗯，
又是中国汽车设计以及中国汽车自主的工程研发的一第一块牌子，可以这么讲，
对，
G0 级别的。
你说的我都有点毛骨悚然了。
是啊，那你
鸡皮疙瘩都要掉一地
了。你有这么多工程师的人设，
嗯，
可以去搞，你非要去蹭这么一个，
对的，
哎。那个有一句台词是《亮剑》里面的，
嗯，
说谢宝庆啊，谢宝庆，你非要去惹李云龙干嘛？
其实言外之意是什么？你能展开解释一下吗？
你能驾驭得了这个流量吗？
嗯，
这个在网上能跟小米打得有来有回的，其实只有华为，只有华为。
啊，
当年刘强东就说过，
嗯，
说玩营销、玩网络营销，你们谁都玩不过雷军。
对的，华为余承东不也调侃他吗？说这个手机支架，哎，
对，
现在这个年代还用手机支架。
道哥，你看这里面雷军又干了一个极高情商的事情，
嗯，
或者说不说是雷军，就是他雷军的策划团队，就在自己这个事情发酵的过程中，我看雷军又 Q 了一下，就是致敬了一下智界 S 七，
嗯，
说祝他大卖，
嗯，就是拉出来第三方一起，
很有意思啊，
一起玩
啊，对，他就致敬了一下 S 七，他就刻意的，
嗯，
他一展示，你看我很大度，
嗯，
然后后来这一次。华为是回应了，鸿蒙智行就回应了一下，也祝雷总的小米苏七大卖。这个活动，你看
商业互吹，
对，那你一下子又把自己给拖出来，可以说是又编了一下。
等于就是说，在公开场合下，特别是这种公众人物，还是要把姿态放低一点。
你没必要那么高，我们已经知道你已经高高在上，在顶端，在云端了。
对的，对的。
你为什么还要去这样子呢？做这么下作的事情呢？
对的，就是能力比较弱的人是希望包装成一个强者。
对，
而如果你已经是公认是强者了，其实你反而要把自己
放低一点。
对，一个
我致敬你，或者说我们一起携手的在一起才是中国车嘛。
对的，对的，是这样子的。
嗯，
其实这就跟家里面如果比方说请了个阿姨啊，请了个月嫂一样
的，
虽然你付了钱，但是你也要给他尊重。
那绝对的是的，我们比如说平时教育身边的人呐，或者孩子啊，都是这样，
对，
你一定要尊重。我是跟孩子一直讲，你要尊重每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嗯，那这里面我觉得跟婆媳关系也有点像，就是我跟你这样讲啊，就婆媳关系其实我觉得是分成四种模式，它就总结上来讲，就有点像经理人跟创始人之间的关系。
我的天，
就是你想，大家听听啊，有已经是娶了老婆的啊，生了孩子的那种，就肯定有感觉。
对对对对，
就是。创始人是垂帘听政，凡事都是他来拿主意。
啊，
经理人是唯唯诺诺，他只求有个饭碗，就是传统的婆媳关系啊。然后呢，这个是最长，这个就婆婆是大于天的，媳妇儿就是受气听话的，就是传统的。那么现在就不是了，现在很多的媳妇儿是不愿意听婆婆的。
哦，是的。
那么现在的常见模式就是创始人跟经理人不和， 然后明争暗斗，对吧？这个就是怎么呢？就是这件事，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明天那件事，西风压倒东风，小矛小盾磕磕绊绊，然后这个就相当于项目运作，虽然说不平稳，但是好歹还一直在往前推进。
对对，
谁在推呢？主要还是老公在推。
是的，是的，是的，
老公
永远有那些，就是道哥一开始节目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好，两种模式了。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最加斗模式。什么叫加斗模式？经理人逼走创始人。对吧？就不跟你妈一起过了。
我这就相当于苹果当年把乔布斯给开掉。
哎，差不多这个意思，对吧？那当然也有，就是说婆婆能压制住媳妇儿的，对不对？大家还是在一个屋檐下，你就闭嘴别说话，对不对？那么这个，但是媳妇儿压迫不是叫压迫吧？就是媳妇儿在老公那边说，我真的我你要再这样，我就不跟你过了，
嗯、
让你婆婆自己回家住。啊，这种还是大多数的，对吧？你除非确实是没房子，就没办法的。
对，
还有就是最和谐的模式，和谐的模式就是创始人、经理人各司其职。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对吧？你就你说亲如母女的这种状态，这也是表面现象，
对
吧？也是表面现象，
没有必要那样。
但是界限是比较分明的，
对 对, 对，
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界限，对吧？
对，
就当婆婆的，我就管好我自己这一块，
是的。
小孩那边的事情呢，我不插手，
对。
然后你这边呢，我能搭把手就搭，搭不了我就跟你说清楚。
我们家就是这样
啊，就彼此是专业分工非常的分明，
是的。
婆婆也高情商，媳妇也高情商，
对。
但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我们家就是这样，
就你就很幸福嘛，你看你满脸洋溢着幸福
的
这个目光嘛，
是的，是的。
所以换句话讲，你像现在是什么，就是属于我们讲刘涛是职业经理人，雷军是创始人，
对，
就是雷军作为他来讲，没有创始人不可能有这个项目，
对。
那么自然而然就是下面的这些雷军下面的职业经理人是对他表示尊重，
对，
对不对？但是干活的还是我们这些职业经理人。那么刘涛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是一个就高管，他肯定是要干活的，这
是
不用说的嘛，
是的，
对不对？那是不是没有他就没有这个项目呢？也不是，上汽想要立一个项目，
换个人呗，
就换个人嘛，对吧？所以他在这个背景和体系下，是不是有点像婆婆跟媳妇这种关系？你去捋一捋，
他是可以被替代的，
哎，是这样子的嘛。所以在当下，我干什么事儿我就说什么话。那我现在说这个话是要对我的员工负责。我是要对我现在干的这一个项目去负责，
对，
他只是对这个项目负责，而不是完全要对这个品牌负责。这个品牌十年二十年之后
不一定在，
哎，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十年二十年之后不一定我还在这个岗位上，对不对？但是我要对现在当下这最近能看得见，可能我两三年三五年不变动的话，我对这个项目我要去负责。
对，
所以他为什么会在台上说出那样一方网友就是不能理解的话，其实你把这个点说出来，很多人能理解。
这段话是说给领导听的
啊，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
不对？那么怎么讲呢？其实我们聊那么多，大家对 L6 这个车还感兴趣吗？你觉得还有必要聊这个车吗？我觉得
聊聊吧，我都不知道
啊，你都不知道，
我就觉得长得特别像阿斯顿马丁。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放到最后啊，都已经快聊了一百分钟了，还简单说一下吧。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车子官方公布的这个二十三小时的订单已经是破万了，但是大家都知道、
啊、多长时间？
就是二十三个小时之内破万，
二十三个小时破一万
啊，一万张。
小米那边好像是
几分钟是吧？
两分钟破一万。
行了行了，别老提小米了，你这不是挑事吗？对吧？那么这个车子呢，其实现在也没有公布最终的定价，只不过说顶配不超29.99啊，标配是不超23。其实这个也是被网友喷的，
对，
说你这个车子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关注你什么时候发布正式价格啊？你今天上市，你赶紧跟我说价格。
你又不是小米，能玩两次？
哎，所以有的时候啊，小米这个模式，其他品牌真不能
复制，
真不能复制。它其实现在着急的点在于什么？它的销量其实并不是很满意。
嗯哼，
它2024年的一月份。整个的智己一共就卖了5305台，那么这其中 LS6 就光这一台车卖了4766台，
就是那个小一点的对标 Model Y 的那个是吧？
哎，对，那个车子，那个车蛮便宜的，那个车的话起步22.99万、
哦、
市面上还能优惠个20万来块钱，20万出头就可以搞定了、嗯、然后长续航是24.99，那个卖的比较好。
像阿斯顿马丁的屁股的是 DBX 的屁股的，那是哪一个
LS7 啊？
我的天，
其实7跟6差不多、哎、LS、哦、他们家不就这几个车吗？ LS7 LS6 L7 然后现在出了个 L6 嘛，所以你想5300多台的销量当中，就这一款车 LS6 占了4700多台。
我的
那由此可见其他的那两台车卖多少台、嗯、所以它 L7 其实卖的非常不好，它 L7 现在一个月的销量也就是100多台。
我的天，那这个产线成本估计是不回来了、
嗯、它上个月的销量114嘛，它2024年累计的销量也就才卖了几百台吧，反正、
嗯、
但是这个级别的车型其实卖的都不太好。
对，
LS7 对标的是蔚来 ET7 其实一个月的销量也就是100多台，它上个月是135嘛，也就是比它多了20多台车。
那这个电动轿车本来其实应该是比较难卖的，因为它空间不占油，它底盘那么高，电池包了也堆高了以后。
对的，而且你要知道，其实到了比方说40万以上、50万左右的这个用户，
还是
油车，
求稳，
还是认 BBA。
是的，
对。现在目前你想，比亚迪为什么卖那么好？比亚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是燃油车往 新能源上去切换。
比亚迪不就是汽车界的小米吗？
对的，就这个人群
非常多，他不买错啊，他不懂啊，他不需要了解你们那些混动，一会儿这个电池，一会儿那个电池，算了算了，我就知道满大街都跑比亚迪。
对的，这个人群非常多，
对，
非常多。然后第二部分其实还是买 BBA 的。
对，
就是现在去想升级买豪华品牌的。
是的。
那我今天还接了个电话呢，原来我们家邻居，然后最近准备换 Q5， 然后就跟我说了半天 Q5， 最后又问了一句说途观马上上的那个新车，就途观 Air Pro， 他觉得怎么样？我心里面其实就有底了。其实按他的预算，应该还是途观的预算，
他是够一个往上。
对对，但因为媳妇儿可能还是希望一步到位买个这个豪华品牌，所以可能老公觉得有点压力，就先当着媳妇儿的面打电话问我 Q5 怎么样？
哎，别买 Q5 啊，
然后转个身
啊，买叉 C60 啊。
你那媳妇儿不一定愿意啊，媳妇儿觉得 BBA 还是品牌牌子更硬嘛，你跟女生
聊
性价比聊不起来，聊不起来，品牌第一嘛。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自己的销量和他现在承载的这个任务其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他是要把上汽整个的品牌高端化嘛，然后又是新能源的一个品牌，所以他把非凡这个牌子都已经是等于是我有意识的避开了。
哦、对，以前
有
个牌子叫非凡，非凡
你都忘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嗯。
哦，非凡那个标好像是个 R 吧？
之前叫 R 品牌嘛。
嗯，那个人家劳斯莱斯两个，它是一个 R。
这个你倒是说
的、哦、有这个印象、啊，
说的很到位。一个是双 R， 一个是单 R 啊。
对，半个劳斯莱斯。
对，就是非凡这个品牌再往前推，其实就是当时准备坐在荣威里面，作为荣威的新能源。嗯，像那 Marvel 2
X 什么的，
对的，当时所以荣威当时就觉得去转新能源很难，
对，
所以就把它独立出来成为了 R 品牌。R 品牌后来也是定位各方面也不是很清晰，然后又变成了非凡。然后非凡做着做着发现上汽又想搞一个自己的高端品牌，两边冲突了，然后又把非凡的价位又压在20万以内，所以它非凡其实也有一个对标 ET7 的，就是非凡 F7 嘛，对不对？然后
这就
麻烦嘛，对吧？所以我们就讲。智己这个牌子其实就像这个智己 CEO 这个人一样的，就这个品牌上下左右其实内耗就很大，
对，
它就有很多的一些需要照顾到的点，所以作为一个智己品牌的 CEO 上下左右前后它也有很多需要照顾到的点，而像雷军这种公司，雷军这种创始人他不需要照顾，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干好就行了，
对，
就我什么什么各方利益啊，什么之前这个牌子那个牌子跟我不相干，
对，
小米就是小米，雷军就是雷军，
对
不对？
对，
我要为我的负责，为我的品牌负责，为我的公司企业每个人负责。
是的，哎，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点啊？就是很少有看到企业提价值观，但是小米他
经常提，
经常提。
对，
就是他们的高管一定要提，他们是就是热爱小米的这个或者信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认同小米的价值观。
每一次的科技品牌发布会更像是一个宗教的这种宣导会。
对，是的，
它就是相当于占领心智跟你的价值观上下统一。我们以前讲叫企业家跟员工的这个价值观上下统一，
对，
这样上下齐心就是其利断金嘛。
对，
现在是什么？是企业和用户的价值观
是的
要强烈统一。
是的，
哎，这个从苹果开始嘛，对吧？
是的，
然后慢慢的国内的科技化，
这叫自适应嘛，
品牌对。然后现在汽车品牌开始也要玩这个了，马上后面跟你谈汽车品牌价值观的越来越多。其实我觉得智己跟小米的这个事件啊，可能会成为汽车厂家的这种一个开智的过程，
明白？
汽车厂家开始开智了，他会觉得说，以前我们还是不认同汽车是一个科技的产品，因为这个单价太高了嘛，
对
对吧？你说手机买错可以换了再买，像你家里面那么多
车错了是真的，
对
那个你说一个30万的车，你哪怕你可能半年以后你不喜欢，你把它卖掉，最起码是赔掉8万，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
对的，但是后来就是从这件事情往后走，我估计有些车企他就会不这么认为了，他会觉得说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对和错。
对，
对你买什么车子，你后悔无非后悔什么呢？你可能就坐的不舒服了，
对，
或者说是哎呦原来看挺帅的，现在看感觉这个造型有点腻了，有点不好看了，哎呀有点突兀了。但是你不可能因为这个卖掉的。
所以刀哥，我还有一个暴论来，
嗯，
你觉得是痛点吸引人还是痒点吸引人？
我觉得养点吸引人啊，
对，
养点啊，
痛点，那就是说，比如说我饿了，
嗯，
那
我只想吃个饭嘛，
我只想吃饱，
嗯，
但是怎么样你能挣到更多的利润？那是靠养点，
那肯定啊，你吃个包子也挣不了几个钱，
对，
但是我给你搞个披萨，
对
啊，
或者一样了，
再给你搞个骚一点的，比方说吃一个啥，就更贵的，又是虚头巴脑的这种东西，就是小吃街上的那种，
是啊是啊是啊，溢价就上去了，
溢价肯定上去嘛，
一根烤肠说不定给你卖10块，
对的，其实。哎，你说，
没有没有。
其实智己，我觉得现在啊也稍微收敛一点了。他一开始就是 LS7 那种特别奔放的前脸尾部造型，对吧？发布会上他还讲了嘛，说什么原创是一台车最贵的配置。
这不原创个阿斯顿马丁？
这是你说的啊，
啊，
不代表本台观点啊。
哎、真的，就是这个让我看了，我就觉得，
但是 你说看到怎么了？
我就觉得现在的电车，尤其是这种新能源的轿车，我挺失望的。
嗯，
就整个的，你无非就是超两个呗。
嗯，超两个，
要么 Taycan，要么 EQS。
啊，你觉得一个超奔驰，一个超保时捷是吧？
是啊，你看你每一台车都能看到这两个影子。还有一个就是上次道哥说的，有很多其实在暗戳戳的超 Lucid， 但是呢，就国内又看不到 Lucid，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那其实有些品牌把 Lucid 的这个毛都给薅秃了
啊。Lucid 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牌子，
是的
啊，就是美国的一个相当于
比较高端的
新能源创业品牌。
是的，是的。
那其实原创是最贵的配置之一，是他说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它的整体的设计开始越来越保守。
是的，
就不像原来那么夸张的前脸、夸张的这个尾部造型。
对
啊，包括车内内饰非常夸张的那种设计。那个半幅式方向盘，它还在，但是呢，你可以选，对吧？原来的那个正常的也在。这个好像你有话要讲。
没有特斯拉的命，
嗯，
得了特斯拉的病，
嗯，怎么说？
你有特斯拉的那种粉丝基本盘吗？
嗯，
你就来教育教育你的用户，
嗯，
那特斯拉好歹他只敢让你在屏幕里换挡，
嗯，
他也没有说是让你用个半幅盘，半幅盘它也不是标配，
嗯，
那个右可盘你没有把转向比调过以后，转得很别扭的，
嗯，没有调转向比，但是用了一个半幅式方向盘，
对
啊，所以大家觉得就不适应，对吧？
你这不是很别扭吗？
的确是，但是很多人是尝鲜嘛，
是的。
而且我知道有些人用了半幅之后又把它给换回来了
啊，哦，再换回原的，
对的，有，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子的。
嗯，
那怎么讲呢？其实不管怎么说，这个车子呢，它的大小其实应该是相对来讲在同级别当中还不算是。比较领先的，你比方说车长是4931，
我不小了，五米了
啊，接近五米。但是极客001是5018，超过五米了。
001太宽了，
车宽是最宽的，1999，接近两米。
很多人是比较怕的这一点。
那极客007呢？极客007就大小是比较适中的了，对吧？
对，
车宽是1米9，车长是4865。那这个其实跟它来讲还不算是完全一个级别，因为车长差了100多毫米嘛。
对。
那么还有个就是小米苏7，那正儿八经数据就完全对标了嘛？4997、4931不差不多嘛，对吧？
对。
轴距一个是3米，一个2950，
对，
就差不多了嘛。
就是真的是产生一定的正面的冲突了，
正儿八经是正面冲突。
是的，
而定价也都差不多，但是它的定价其实跟001比还是差一些。001相当于是26万多起，
是的，
对，26万9到32万9，它这个价格 L 6的定价相对来讲还是要便宜很多的，
肯定得不到
啊。虽然说不到23，那
我
估计就2199吧，22万，
比小米可能便宜个5000块钱那样。
对的，22万多一点的话，其实极客007反而还便宜了，因为极客007是20万出头的一个车，
22万的极客007应该是4驱了，
20.99，然后到25.99是2驱，4驱是29.99，所以它这个价位其实比007高一点，比001又低一点，它跟苏7基本上价格是直接对标的，
正面的冲突，
正面对标的。然后还有，你比方说比亚迪汉 DMI 海报的这种 DMI。对吧？或者是汉 EV，
那我有一个感觉了，看比亚迪汉的海报的也不会去看自己。
哎，是这样子的。你包括你看，我昨天是刚从领克07试驾回来，对不对？那领克07是一个 EMP 混动，那你说领克07 EMP 混动跟汉 DMI 海豹 DMI 是不是
不是
对标车型？
不是，
你觉得不是？
那汉买比亚迪肯定是要便宜大碗，然后要省心。我觉得它替代的是丰田的那帮用户。
厂家下次要请你去当这个 KOC 试驾了，哎，说得很到位，
是吧？
厂家其实明面上没有讲这句话，但是我已经 get 到这个点了。其实抢的就是凯美瑞、雅阁这一部分。
是的，他吃的是这一部。
对的，就是对于合资的传统的 B 级车啊，有些人不太满意，
对，
觉得造型老套，配置呢又很低。
对，
哎，他过来看看领克07这种车型，觉得说配置也不错，
对，
对吧？也很精致，对吧？汉曼卡顿这个23个扬声器1600瓦，
拉满了，
基本上都拉满了。
对，
后排座椅都在加热按摩通风。后排啊，觉得说 OK 啊，就无非那个 C 柱造型有点像难了，有些人不接受，对吧？
那个是不是有点像了？是真的是完全一样，我感觉
你可以忍忍嘛，对吧？但是它全系单电机，现在价格呢也可以稍微提前透露一下，基本上应该是在17到21之间。
007吗？
嗯，是，应该是1698，应该是17万上下，顶配可能
应该会大卖，
顶配可能不超20，那其实作为他们领导来讲是希望定一个超20的价，但是因为它是单电机嘛，它是单电机，没有做成双电机四驱，它没有四驱版。
哦不，你说的刚才口误了，是领克07
啊，领克07，我现在说成啥了？
极客007
啊，领克07，领克07啊，再确认一下，音频就是这一点，
对，
它不像写文字，你找不到前面说了啥啊，领克07，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4月底北京车展上，然后5月初正式发布价格，
而且还有 EMP 混动。
EMP 混动，然后我这次对他们的那个大模型，就是语音对话大模型提了很多建议，然后这次在 北京车展上面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信息透露，但是期望值不用太高，因为目前上大模型的车也有，像理想的 Mega，
嗯，
只不过现在大家都在骂这个车子，说什么像棺材啊，这个那个的，对吧？你怎么又笑了？所以很多人没有关注到这台车子其实内部有很多升级的点，很多人都真的没关注到。所以每次网上在骂一件事情，或者是带节奏带了一件事情之后，他就往往会疏忽掉很多的一些细节点。
对，
对，他车上的这个 GPT 这种大模型语言可以自然交互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那现在领克零七上面马上后面也会做自然交互，还就做那个 GPT， 但是也不要期望值那么高，跟那个正儿八经的 GPT 4.0 啊，马上不是上4.5了吗？不用完全去对标啊，有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他马上后面领克零七会出一个什么，就是那种叫做一日行程规划，你知道吗？你比方说，你帮我规划一下，我去苏州一日游。它从第一个景点，比方说寒山寺，到你入住的酒店，到你中午吃饭的地点，然后到你什么什么，全部给你列出来。
我的天，这都在吃流量了。以前是手机上做的，这手机上的 AI 现在是可以做到。
对的，然后一键列出来之后呢，它帮你导航行程全部规划好，而且你开到什么位置了之后，你可以问他，就是附近有没有什么景点，它有一个随车导游。他又告诉你在你旁边有个什么景点啊，是什么样的一个什么这个。
它是依托要联网的，一定要联网。
其实这个都是属于叫大模型板块里面的一个点，对，那肯定要联网，
对，
肯定要联网。所以这些啊，基于联网，基于地图导航，甚至基于这个车辆的一些基础的操作。我举个例子，你说车载导航跟手机导航有什么区别？这不是当时余承东讲吗？说现在用个支架我都觉得就是无法理解，对吧？那其实车载导航有一个点是跟手机完全不一样的，手机往那边一放，它除了那个北斗卫星精准导航能告诉你，比方说这边一共四股车道，你现在目前是在第三个车道，你可以往左边一股，这样更方便，下一个地方你可以去转弯或者怎样，是吧？
是的。
那你知道车上的导航其实本质上来讲，它是跟你的转向系统这些东西都是全部联合在一起的。
对对对。
它会告诉你哪个车道最优，然后同时你只要一转向，它那个导航地图是跟着你一起走的。
嗯。
所以这一点它厂家那一块是需要重新去做的，所以车载的地图跟手机地图不是在一个团队里面进行，
明白了，
去
就是车机端跟移动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大 V 发的微博就讲到这个支架的事情，
嗯，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怎么了？
吴佩发的
啊，吴佩怎么了？
他说当然要用手机支架了，
嗯，
我开着要是不用手机做导航，我老婆会查手机的。
我当时也发了嘛，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同行的汽车平台还转了我那个微博嘛，嗯，我说首先第一点就是如果没有这种头枕音箱的话，车上一边开导航一边听音乐的话，完全就是做不了。
你讲得很对，
会被打断。
那比如像余承东说的这，我想问他了，嗯，那你是不是不准备要苹果用户了？
苹果用户现在其实很多的企业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想要开放
了。你又不支持无线 CarPlay，
嗯，
然后呢，你又不让人，你又笑话别人用支架，
嗯，
那你是不是不打算要这块用户？
其实华为跟苹果之间做系统联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点点那个因素，你知道的，对吧？中美之间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他们俩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我可以先透露一个小道消息，就是现在 Flyme Auto 正在考虑去打通
接
苹果这套系统
的，
哎，接通这套系统。因为苹果这套系统是首先苹果要认可你，你要跟他在一个体量一个级别，你没到这个体量的用户体量和级别不会跟你谈。然后第二个，打通他这套系统无非要硬件跟软件两个层面都得要有，要加一个他的那个芯片，这个应该是不便宜的，据说只要每台机子上用都要给钱。
对，它的那个叫MFI 认证吧，叫什么，
就差不多这么个意思。然后第二个就是底层软件这个层面你可能要开放一些给苹果，苹果那边苹果那边就相当于掌握了你一些东西了嘛，
啊，
那苹果自己其实也是希望要做一套系统，但是在中国苹果因为2017年开始造车，后来宣布是20年前后就宣布不造了嘛，
对吧？
那不造车那他造什么呢？他还是要挣啊，汽车这么大一块蛋糕他不做吗？
不是给奇瑞造出来了吗？ iCar 嘛iCar 以前不是他注册的商标吗？
这个是上期玩的梗了，这就是个梗了。
对对对，
就是苹果肯定要去吃智能化汽车这块蛋糕的。
是的。
那具体吃哪一块，现在目前大家都在认为憋着大招应该就是 CarPlay 这一块，从这个入口开始切，然后去切所有的这种叫车机的生态里面的钱。所以呢，现在为什么小米说我可以支持苹果的 CarPlay， 就是我先带着你一起玩，啊，我就跟着你一起把苹果这一部分用户拉进来。
对，
然后剩下来华为我是知道你肯定不会去做的。
对，
那么就瞄着现在就是魅族这一块了。
其实现在
吉利你做不做
都在砌墙。
对，其实都是在布一个很大的局。那行啊，今天就聊那么多吧。
哦，谢谢哥，
谢谢你啊，真的是谢谢你。
没有，
好吧，
特别过瘾。你们小伙伴们以后要有机会到南宁来，一定要到，要组织一个就是你的公司的打卡游，看看这个小黑，哇，太有意思了。
是的，今后有机会我也想在全国各地做一些线下的活动。其实你的到来让我有一个启发，
嗯，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 新员工，是专门负责帮我去线上运营的。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平时事如果不多，你可以想想办法帮我组织一些线下的这种听友之间的互动。
对啊，就是啊。
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刀哥，你知道脱口秀的开放麦吗？我说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因为我平时特别喜欢看脱口秀。嗯，他说很多脱口秀的开放麦是当着粉丝的面录制的。
哇，就相当于那种实境的喜剧一样。
就是怎么玩呢？很简单。
嗯，
他给我看的视频，其实我自己之前也看到过那种，就是三个酒吧的高脚凳，
嗯，
然后我坐中间，比方说你坐左边，然后兔子坐右边，然后用那个麦克风中间拖了很长一根线，
哦，
三根线直接接在声卡上，声卡接个笔记本，
直接采集了，
直接就采集了，然后就是现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现在在上海，然后我们跟上海的粉丝在一起，来打个招呼吧。话筒一递，然后底下可能坐着二三十个上海的粉丝，对吧？
嗯，
上海就哦，鼓掌鼓掌，刀哥，还有鼓掌。好，这个时候，啊，我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一聊上海人怎么买车。然后就你会听到现场会有笑声，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就作为现场的主咖。就开始聊，然后下面的人也可能会插科打诨，就像听相声一样的。
哦，
就那个，哎，就氛围特别好。这个就是脱口秀的形式，然后就可以全国巡演，就是上海站、北京站、广州站，这也是我粉丝比较多的。
哦，每站都拉进去了。
对的，然后每站可以巡演，每站还可以卖门票。
我的天哪，这是小伙伴们，这是要准备收刀割税了。
这个啊，可以，就是每一张要还可以卖门票。你像脱口秀现在都不便宜啊，
对，
就有时候100多200块钱，
对，
叫什么大咖大司是吧？卡司，
对，
卡司现场200块，
尤其是让你参与到这个情境中去了。
哇，也不少啊，如果招30个人，200块一个，也就是好几千啊。
你现在就要开始收这个税了吗？
来回的火车票都给报了。
对，
没事没事没事，
是的是的，
我们可以线下免费来参加，但是场地到时候希望各地的有，比方说开酒吧的。开茶社的，
对，
开这个什么创业工作室的，你提供一下。
洗浴中心的行吗？
洗浴中心把人清了可以，把技师给清了，把那个选技师的房间空给我也可以，嗯，也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就是这个思路就越来越开阔了，就是对谈这件事情反而让我就思路真的是非常开阔。而今天这一期我估计很多的听友看到这个时长要炸裂了，你看看现在是多久了。
我们俩好像挺能扫带，
我们已经录了已经快110分钟了。
我的天，我们俩挺能扫带，
马上就2个小时了。
明白，
又打破了史上最长。
明白明白。
2个小时的音频，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完啊？
应该听不完吧？
还没结束啊，兄弟啊，还有个留言互动没聊啊。
我们简单扫一下，
来简单说一下。上期节目呢是861期，我们聊的是 iCar03 跟 iCar V23，就方盒子电动车为什么越来越多。方盒子电动车咱不要聊了，我马上问你，你觉得为什么？你马上又展开了20分钟，我们就说说下次再聊吧，下次有机会再来。
好的，
大家不要忘了给他评个分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三刀嘉宾配合度方面能排前几啊。那目前第一的是丁丁，第二的是这个是谁来着？
你刚才说秋晨
吗？
然后高迪，
高迪，
嗯，
不对，对，高迪，第二高迪，第三秋晨，
嗯，
对吧？你看能不能排到前三，能不能进？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来，我们看看啊，上期节目留言，第一位叫做可可 IW， 他说奇瑞想的是什么？是多生儿子好打架，结果没想到对手个个都是武林高手，父母没有耐心培养孩子，又特别想孩子能赢，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多多的生，期待生一个神童。
我觉得这个是，你首先你要比如说多生孩子，首先你们家最起码有一个特别出息的老大。这个老大是他已经很出息了，在社会上他能帮自己的兄弟姊妹们拉来资源
啊。你觉得应该是一个有出息的老大？
对，
我觉得应该是把他放在一个很厉害的辅导班里面。
我天，
或者直接给他送到什么衡水中学？
明白明白。
给他送到什么茅台厂啊？
明白明白。
你关键你什么叫做有出息？就是有出息的定义是什么？
又是一个定义。对，
如果你是在上学阶段有出息，那上学就是看分数嘛。
对，
如果说这个孩子平时。对吧？哎，平时都是这个成绩很差，那走上社会，他说不定
很牛，
对吧？
有很多
班上的第一名是他的员工，
对，有啊，
这也有种可能性啊。
看到过的，
哎，很不错，他这个思路很有意思啊。下次我们请这一位听友来参加节目，
可以
啊。第二位叫做杨喜羊羊啊，这也是一个老听友，他说小米是破天的流量，你们知道还有什么米吗？有小米，有红米，有智米，有蜂米，有云米，
还有紫米。
还有紫米啊，
对，
哦，紫米是那个什么造电池的，
对，
不是卖那个电池的吗？
对对对，
紫米。啥说云米什么都在做家电，但是他们的这个行为让我很恶心。哎，我说他为什么很恶心呢？他说打个比方，你买一台电视或者是冰箱，售后人员去安装，给你结算20块钱，啊，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安装让你打个好评给20是吧？
对对。
然后这个你如果再给他的这个购买的评价追加一条，再给你30块钱。说用户你要再发个朋友圈截图给他，再给你返50块钱，所以网络上所有的好评就是这么来的。 你作为小米用户确认是这样吗？
小米的东西还是我刀哥刚才说的、
嗯、
就是说它肯定不是最优选、
嗯、
但是它一定是你不错的选择、
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啊、
它怎么说呢，它的附加值本来就不高，
嗯，
那它想要好评也正常，但是呢确实你不能说所有好评都是这么来的，因为我确实用下来觉得、
啊、也还行
也还行啊、
嗯、
那哦再讲到这个题外话，刚刚很搞笑，我刚刚去换了四条轮胎，
嗯，
你看连米其林它都是这样玩的、
嗯、
那给我发了四个，给我发了四个红包，有意思吧，好评了给我发了四个红包，我天，
是什么微信红包吗？
微信红包直接返了我120元啊，那
哇
30×4
四条、
哦、
他为什么要给你，
因为给好评了，
哦，是因为你给他好评。
对，
你四条轮胎花了多少钱？
四条轮胎花了7000多。
我的天，
返了120。
凯迪拉克的这个，
没有，这这样就要暴露了。再说就要暴露了，
100多块钱也不够去按一次摩呀，关键是。
我天，够了，让自家老婆帮我按摩一下。
可以的。
所以就说他这个，哎呀，也是现在经常做的做法吧，
嗯、
我是这么感觉啊。
的确是
不鼓励，但是你可以不评价
哎，
你不要这个30块钱不就行了吗？
对，我也是这样讲的，你不要就 OK 了。你像我平时经常在什么某宝、某多上面去买东西，
对，
京东倒还好，京东不会要评价，
嗯、
像这些平台都会
要
评。这个什么快递盒子里面有张小卡片，
我从来不评，
嗯，
就这
是，主要没这个时间，就是我们所花的这个时间，我觉得跟这个几块钱比，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作恶。
怎么作恶？
你
哦，对于你害了别人是吧？
我不助长这种，
就是我还没真用。如果等到
我
真用的好，
评价
啊，
是的，
有道理，我觉得也是。
那、
我们看看第三条，第三条叫做 EDDYNNG 啊 ，YNNG 应该是叫 EDD 羊。他说有兔子配合的话，其实挺好，但是有时候三刀真的是挺犟的。留言问答当中关于音频质量的问题，明明兔子是比你更懂，明明经过优化处理降噪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视听感受，你非要来一句什么？质量更重要，音质不重要，专业的事情你就交给懂的人去做，好好录音，不要管这种事，好吧？你怎么看？
我觉得冤枉刀哥了。其实兔子跟刀哥完全他们俩的关系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跟他们俩都挺熟的，远远不是这样的。而且其实我很同意刀哥说的那句话，
嗯，
质量绝对比质音质要更重要。你可能在质量好的基础上，你再去追求音质，
就是你讲的内容质量好，
对，
内容质量好，
你内容一定要抓人。我讲句不好听话，以前那个 FM 的音质那么差，我们高中还听 AM 的
啊。所以我来解释一下吧。其实这件事情或者叫这个话题，在那一期节目里面为什么会被提到，是因为有人说我们的音频的声音小，然后我跟兔子讲，我说我们每一期的音频有没有去提高它的 dB， 就是把这个音量往上拉。然后兔子说有，但是呢可能最近这几期他忘了拉了，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多。然后后来就提到了，我说那音频这个处理方面会做哪些，然后兔子就讲了，说要做什么人声处理，这个处理那个处理。然后后来我就加了这么一句，我说内容更重要，只要不是非常超杂，音质非常差，我们本来就是专业的录音棚了，你不需要去做那么多的处理，而是应该把这个 dB 声量拉高。这句话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你要抓住问题的优先级。
对，
就是包括我们今天这一期录完之后，我肯定也会把音量，就是马上顺手我就把它拉高了。
对，
我就不让它的后期去处理了。
对，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如果所要操作的步骤越多，啊、网友其实意思是什么？兔子都说了，全都是智能化自动操作的，对吧？你为什么三刀还要去讲说不用不用不用？是因为你只要但凡多一个动作，你就会让这件事情增加一分负担，
对，
它就不能持续的、长久的、稳定的去发挥。结构越简单越好。
对对对。
所以我为什么我说中间嗯啊啊这些或者说错的地方剪掉，按我讲就可以直接输出了。
是的。
那无非就是你觉得音量小，我再往上拉一点，我们马上就换调音台了。从下一期开始，我们就会用一个全新的调音台，是全数字化控制的。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声音大小的问题了啊，就全部统一输出。但是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节目提出
这
么好的建议。这
都是热爱这个节目的。
对的，就是想我好，你才会去挑我节目中间不好的。
我再跟小伙伴们说一下，这个刀哥常说的这个音频节目是娘家，是我原创的。
是你原创的，
必须是我啊！我跟你微信有记录呢，我是说的，我说你千万不能放弃喜马拉雅哦。
音频
是
我的
娘
家，娘
家哦，
那你就是我的娘家人了，是吧？
嗯、哦，是的，是的、，family， 我们是 family。
哇，两个大男人谈 family， 大家都是我的娘家人，真的，音频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它给我带来的隐藏价值其实也挺多的。
对，
我跟大家也可以说一点心里话。这次比方讲喜马拉雅在北京车展上面，也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没商业，这次突然找到我说，刀哥有个商业接不接？
挺好的，
叫做每一个汽车厂家领导人。人踩30分钟的访
哦，这个
然后一共是6家，但是这个问题点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它的时间不集中，
哦，
也就是说，哎，你可能上午10点钟要采访一个，12点采访一个，下午2点一个，4点一个，还不是在同一天。
哦，
25号是媒体日，然后26号那一天还有采访， 是分两天，那也就是说我得两天都在这里面耗着，对吧？那么其次，什么级别的领导目前未知，他们可能也是在沟通，对吧？嗯、你要如果能采访到李书福啊、王传福，那我不要钱，
那绝对的
我不要钱。你如果只是一个什么区域的一个负责人、一个小科长，真的觉得我觉得也意义不大。所以这件事情呢，一开始是在沟通，双方之间都在探，对方能提供什么资源。
对。
然后今天上午就是录节目之前，突然来了个消息，说取消了。你知道取消的原因是什么吗？我说出来，我估计大家都要崩溃。
什么？
说是因为喜马拉雅在现场没有租到录音的棚子。
我觉得这是托词，
是真的，是真的，
是真的。
喜马拉雅已经很多年，
你搭一个就是了，或者说你
我不要钱吗？没有钱吗？喜马拉雅连汽车事业部现在都没了，他去哪个部门去匀这个钱啊？
这多可惜吧！
啊，现在刚成立，又重新成立了。
哦，是的，
就是以前喜马拉雅是在各大车展上面是有一个自己的展台的，是有自己的一个叫新闻媒体中心的，现在都没有了。这次取消说是因为就没有租到，没有借到录音棚。哦，真的是，所以咱还是好好的坚持做吧，有我们这帮兄弟在听也真的是不错。好的，
好，
那也是感谢今天法海啊，法海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如果能听到最后，那我给你鼓个掌，你也要给自己鼓励一下。能听叫120分钟，一个小时58分钟，差不多吧，两个小时，能听两个小时的音频坚持听到底的，要给自己一个鼓励，好吧。你就在评论区回复听完了，结束了，听完了，一月啊，牛掰啊，两个小时的音频。哦、好的，
谢谢。
就聊那么多。那么以上三位的被抽中的听友也可以获得我们任延季停工的这个玉露香梨一箱。那么大家也可以联系盾牌，盾牌微信是46415254。那么同时更多的原创内容呢，也可以关注我的，你知道是我的什么？
明白。
我的哔哩哔哩，
对，哔哩哔哩
百蛇全说，
别人研究是二维研究你。
对，还有我的这个抖音三刀砍车，
对，
然后还有我的新浪微博百蛇全说三刀。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百蛇全说，想要进群也可以关注这个号，还有我们的盾牌的微信号46415254。有一个人问了我这么一句话，我插最后一句啊，他说刀哥你的账号有点乱，说有叫三刀砍车的，有叫百蛇全说的，有叫百蛇全说三刀的，说还有看到你有什么金牛刀的消费观呐、啊，还有什么三刀砍大山啊，他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内容全部集中在一个号里面，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原因在这儿，就是百蛇全说是我们一开始初始账号，我举个例子，我现在把喜马拉雅的名字不叫百蛇全说了，我把它改成三刀砍车，请问在座的各位听友，你愿意不愿意啊？
不愿意，
那肯定都不愿意啊，
对，
对不对？那讲起来，主播没变，内容没变，只是名字变了。你别说变名字了，我就是这个头像，那天我把这个绿色背景换成黄色背景，多少人都有意见，所以这个是不好动的，是照顾老粉丝。而三刀砍车这个号是当时兴起的号，它没有必要叫百蛇全说，因为整个的抖音的生态就是叫什么虎哥说车、牛哥说车、八戒说车，它是完全就是以个人的形象出现的。百蛇全说这个号原来本身就有，它更像是一个营销号，
对，
它更像是个企业号，所以它要突出个人，那我就不能用这个号，
对，
所以就用了三刀砍车啊。而微博当时一开始我本来是想取名叫三刀，微博是不能重名，三刀取不了，那叫三刀哥、三刀兄、三刀同学，感觉都不合适，后来我就干脆把百蛇全说和三刀这个名字就连在一起了。而哔哩哔哩为什么叫百蛇全说，是因为一开始哔哩哔哩我们也把不准它到底是以公司名合理呢，
先注册一个，
对，还是以这个本人的名字合理呢，对吧？但是那个时候我玩 B 站的时候，抖音还没火，就抖音这个平台还没火，所以当时就是以百蛇全说来注册的，然后一点一点做到现在，这名字也就不好改了。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能理解，要多平台发展，它就是这么一种方式方法，没办法，它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这个又回到就讲，就像领克一样的，那你说领克01、领克07、领克09、领克08，它这个数字。它有规则吗？其实一开始它这个规则是什么？它这个规则就是按照发布的顺序来，其实是按照 iPhone 的这个逻辑来的。就 iPhone 是分什么4代、5代、6代是吧？4、5、6、7、8、9。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汽车这个产品跟 iPhone 的逻辑不一样。
对
，iPhone 是基于一个产品的迭代，
对，
它是技术的迭代。
对，
但是呢，它汽车这个产品还要分级别。
对。
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开始慢慢的就变了嘛。所以现在可能后面的命名又要开始重新改，就从那个领克 Zero 开始，
对，
又开始变，有些变化了。
以前是一个只做油，一个只做电，
对对对，
插起来了。
然后还有人问说，那个领克02怎么看不见了？是不是停产了？这个里面我给大家透露个消息，领克02不是停产了，是把产线搬到海外去了。因为国内的两厢车市场基本上已经灭亡了，已经灭亡。但是在海外，比方说亚太市场和欧洲市场还特别喜欢这种车，所以领克后面在海外市场能看到02还会继续更新、继续迭代，但国内目前没有了，好吧？所以今天就聊那么多吧，真的是再展开要聊好多了。你还有事儿，我看你手机一直在响。那行啊，也是感谢啊，感谢大家一直听到最后，我们下次有机会再邀请法海来上我的节目，好不好？
谢谢，拜拜。
大家记得给他评分啊，拜拜，下期节目见，拜拜。